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要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大家都有话说的话题，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因为在你的一生中也会不停的做这件事。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看医生这件事情，然后也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了最好的或者最坏的那一次看医生的经历。
本期节目要感谢小雨伞的特别赞助。跟传统的保险公司不同，小雨伞是一家全国性的保险经纪服务平台，提供的是跨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咨询服务。作为赞助福利，小雨伞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保额 1.4 万的女性高发癌症保障，其中包括乳腺癌、宫颈癌等七种女性特定癌症确诊即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雨伞的公众号，就叫小雨伞，回复“验外之意”可以免费领取。大家讲到看医生，就是会忍不住有很多话讲，因为大家都就是会有一些怎么会这样。因为前一天我还在那个微博上发，说我前一天去看那个腱鞘炎呢，然后那个医生真的非常离谱，因为我跟他说我也在热敷，但是也不见好转，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了一些非常玄学的话，他就说：“你看腱鞘炎，炎这个字。”怎么写呢？它是火上加火，说明它就不能再热了。如果你再用热敷的话，显然不会好转。我听了我就觉得非常离谱，我就想说天哪，我是来测字的吗？会有人跟我讲这么不科学的话？因为我当时听了以后，我真的是目瞪口呆，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就是，因为底下的人就说你是看的中医嘛，我说不是，我是去的一个非常好的三甲医院的骨科的，而且挂的是一个那个主任医生。对，我也觉得天哪，就是不至于会说出真的很像那个乡下郎中跟你说的那种话吧。然后当然我后来我就是跟我一个朋友说，然后他就是说他觉得很合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很多是医生，然后他认为他站在医生的角度说，与其跟你解释那么多就是你可能听不懂那些专业名词，不如就是他想，我觉得，而且他觉得是这个医生精心想出来的这个词、来让就好像大众能够接受，然后
把这想法巧妙的植入到你的脑中。
对，因为这样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那个病人是觉得很合理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我被骗了，而且我会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我是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些科学的东西，我专门请假还特意提前一两个礼拜挂号来看你这个病，不是来听你跟我怪力乱神。我就很不喜欢听到这种东西。但是反正就是我看到转发和评论里有很多就是医生朋友，有的是非常赞同他这个说法，他就说可能就是比方说他摸索出这样一套说辞，可能十个病人里面有八个是觉得哇大彻大悟，然后有两个病人可能像你这样就是不满意，但是就是他又说因为医生是服务于大众的，就是想要这样伤害我们。然后还有一部分医生就很不高兴，还有一部分医生说他觉得这样讲话很糟糕，他应该用尽量就是比方说科普的话，就是说也不需要说到那么高深的东西、但是必须要把原理告诉
你
比方说热敷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比方说把淤血啊那些身体里的废物代谢走，但是你腱鞘炎很明显不是需要代谢的这样一种炎症，所以不需要用的热敷。他说完全这样的语言也是可以跟病人解释的，而不要用到什么炎是火上加火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医生的内部本身对于就是跟病人沟通就有很多种说法。
对，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啊，怎么讲，看病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遇到什么样的医生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看我们各个医疗剧里面你就会发现一些什么各个个性非常不同的医生，然后遇到不同的医生他们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会不一样。
没错，我们先来讲自己最好或者最坏的那次就医经历吧。你刚刚那种算是可能还算不上罪吧，
算不上罪，就是只是会让我满头问号，因为我就是最近几年就医还蛮多的，我最近就是看妇科和生殖科比较多嘛，然后就是加上我前段时间不是做了那个子宫息肉的切除嘛，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妇科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妇科的这个医生就非常好，因为第一个他很年轻，第二个他就是很愿意跟你多交流，就比方说你有任何不清楚啊或者不懂的啊，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呢，或者就是哪怕可能跟病情没有那么相关，他也很愿意跟你详细的解释。尤其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当时约了那个子宫息肉手术，但是你知道在中国医疗环境下不可能你约了就要做，你得等床位啊或者是等医生排你的那个手术，大概等了半个多月，但因为又加上其中我自己又来月经啊什么的，所以我大概等了半个月到20天吧左右。然后在那个之前，然后医生就是会给你开一些药或者是让你做一些检查什么的，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他还特意跟我嘱咐就是不要有性生活。然后我当时就看他欲言又止，然后医生看见我欲言又止说你说吧，我说那自慰算不算性生活，他首先说自慰可以算性生活但是可以，我就说那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允许性生活的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一般医生不会跟你讲原因，就会叫你不要说不要同房，不要吃什么辛辣，医生只会跟你讲 yes or no， 不会跟你讲为什么。然后那个医生听我讲了这个以后，他就详细的跟我讲说，他说因为就是男性的生殖器上很容易带菌，带细菌或病毒，如果你们就是有那个性生活的话，很有可能他的细菌就会感染你。你这样做手术就是比方说你有炎症了，你就要重新消完炎以后再做手术，就会很麻烦。我说那如果带套，然后医生就不会产生说你是非做不可医生就说带套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灭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你术前的那些指针啊什么的，就比方说你的子宫是没有炎症的什么的，都是适合手术的。可是万一你比方说硬要性生活感染了炎症的话，就很麻烦。所以他就是说为了就是让你的手术能顺利进行的话，就是不要有性生活。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就是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有以及是怎么样，而且你看我提出种种情况的话，他都会很耐心的给你解释。我就觉得这个交流就是非常的愉快。但是同时我也在看生殖科嘛，生殖科的那个医生他就是更像你的班主任，你知道吗？就是很烦人。他的烦人的程度除了就是每每就要念叨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孩子以外，我觉得这个也就算了。因为我倾向于理解他可能不是从情感上的要求你，而是比方说是从比方说人的生理啊，就可能确实年轻，比方说产后恢复啊什么的确实比年纪大好，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这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就是非常的就是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了。但他还经常会说出一些就是会让你和其他病人都会想说你要这样吗，就比方说他会常常会说王小红你看看你的子宫你就没有李小明好，就他常常会这样讲这种话。我们笑说王小红李小明真的需要了解对方的子宫情况吗？我们只是一个科室的陌生的那个病人而已，我们就是真的要这样讲吗？我觉得有些话就是他可能不是有在伤害谁哈，他就真的非常有一副那种老大姐跟你们唠唠嗑的那种感受。但是对于王小红也好李小明也好，大家都会觉得天哪，我们一定要坐在那里跟一个陌生人聊我的子宫或我的卵巢吗？我就觉得这种很烦人。
点评班里的学生。
对，但是大姐没有这种自觉。然后大姐还常常发出一些，因为她是从外地调到北京的，然后她就会常常说，因为她是那个济南的医生，她就会说我原来在济南的门诊可没有这么多40岁以后来找我看这个的，30多岁基本上人家都生了。就是你明显可以听到她的这个评价里面是有价值的成分在里头的，而不是简单的说一些数据的那种感受。然后我就只好说，我说因为北京女的都要上班很苦然后她还会有一些就是问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要孩子的那种话，那你要怎么讲呢？你也不能讲说因为我就是前男友扎了我呀，就是没有人想要跟你聊这些情感生活。就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就是现在要孩子，我们能不能讲一些当下的话？但是她就是很想要跟你聊一些你并不想聊的隐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让人痛苦的。但是他又一副那种亲切的老大姐的样子所以让你哎呀，我又有时候觉得是他的观念问题，并不是他人就是要针对你或者是多坏。我觉得这个是蛮让我就是烦躁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因为他是年资很高的那种医生哈，我觉得他没有太 care 病人的感受。因为他做 B 超的时候，就阴超的时候通常会让我很痛，然后也不是我一个人痛，就是你知道阴超就排队做的嘛，我们前后的那个病人大家有时候会互相聊几句，他就是很痛。因为你知道做 B 超我们也不是在你一个医生手上做过，同期的时候就是我同时在他这里看，然后那个时候疫情，然后那个医院就 close down 就封锁了嘛，但是你那个要检测你的那个卵子生长，你又必须要做阴超检测的时候，我就去了别的医院检测，跟他检测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我就不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你也不能说是因为你的卵巢位置不好，所以医生可能要看清，所以才会让你就是因为他会非常猛烈的按压你的肚子，按到你就是会身上出汗的那种痛。我想说这也，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因为我的卵巢没有长好，所以医生要这样痛。然后我同期在别的那个医院其他的做阴超的医生跟我看一模一样的，最后人家也要写就是卵子嘴长到什么样，卵泡长得什么样的时候，我就没有痛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就也没有那么 care 病人的感受。
对，这个是大家如果去做体检的话，比如说要用那个扩音器啊，至少你每年体检做一次，做这个检查的话都会有感受，就是医生跟医生真的很不一样。有些人做他就是很痛，而且 我自己体检也碰到过，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是有插入式性行为的，然后就会被在体检里面分为已婚这个套餐里面然后没有插入式性行为没有这性生活史的就会被分为未婚嘛。然后你进去了之后，你要是表现出了你痛了，或者就是你那个腿张开的姿势不如医生的意，或者就是他伸进去这个器械不方便什么的，对他来说他觉得不方便的话，他就会说不是都结过婚了吗，还这么娇气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你是没结婚吗还是怎么着呀，就是反正这种话我听过非常多次，就是训斥你，你知道吗，就是很快就进入到了训斥的这样的一个语气里面去。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哈，给我留言里面大家提到这一种妇科检查的时候，就会有其他 IP 来自于我们这个地球的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哦，原来我出国了之后我去那个妇科检查，我才知道这个检查是可以不痛的，而且是可以用小号的那个，就是什么鸭嘴钳啊，还是什么扩音器啊，就是能够减少你的痛苦，以及做之前是可以给你润滑，然后让你不那么痛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保护你的隐私，不让人家就是看到。因为在我们很多朋友留言的过程中都会说，比如说该拉帘子的时候就不给你拉呀，然后有人来来往往的时候就是头都能探进来能看你的，也不会阻止啊，就是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国那都不好啊，也有一些比较愉快的，然后有好的就医经历的朋友，他们就会说、哦、我碰到好的医生之后我才会知道原来我之前受的那些苦它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我觉得医院和医院之间或者是地区和地区之间还差蛮多的、你像原来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心电图、心电图你是一定要把那个胸罩解开、然后医生要把那个贴片贴到你的胸口嘛，然后你知道这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很贱的那种男病人，就是硬要进来，就是要在这里等，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医生不太会管你，然后你衣衫不整或者就是你被掀起来的时候，那个男病人在后面探头探脑的，就是会看到你的隐私啊，然后你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被别人窥探到隐私。然后我最近就是在北京做心电图的时候，如果试图不管是男的女的，有人试图进那个心电图室，只要里面有人都会被那个医生赶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我们小时候或者可能是在比方说就是乡镇啊那种地方，你就是很容易会遇到医生也不 care 其他病人也不 care 的那种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北京好像现在就是有进步很多。
我感觉也是看运气吧，因为我在留言里面就看到了大家来自大江南北、然后也不是说什么小城市医院差或者大城市就一定要好啊，怎么就都不一定，你真的在同一个城市怎么样都有可能。话说回来，就是讲我自己的就医经历哈，我是看，因为我是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我看这个病的历史也是最早一次就诊可能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然后呢，我在这长期的看诊的过程中，我已经看过非常多的三甲医院的妇科的主任医师啊专家呀什么的，我都看过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特别好的就医体验。因为我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确诊的时候，我去看诊的医生就说没关系，这个不是事情，你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就好了。当时是我妈陪我去看的，然后医生没有告诉我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然后它会影响你什么样的就是身体的哪方面。当时对于我一个当时还是少女的我来说，我得到的信息就是它只跟生育有关系，而且它是治不好的，就是我只知道的这两件事情。以及当时医生就给我妈下了死命令，说你女儿27岁之前要把孩子生掉然后因为我们那里我们还是论虚岁的，所以实际上他说的就是26周岁之前你要把小孩生掉。然后我妈
生掉就能好吗？
不能好啊、
okay.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反正是治不好的，你不用去管他了，就是说反正你只要把生小孩这件事情办完了就无所谓了。基本上就表达了这么个意思。然后26岁这个数字就深深的烙印在了我妈的心里
你妈一年一年数得过
对，然后呢就是当我不断的逼近26岁，当然我现在已经早就不是26岁，有很多年前的事情哈，大家可以想象我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就是我妈就是耳提面命的。当然当我已经越过了这个岁数之后，我妈就是越来越绝望和越来越崩溃就我觉得这是跟当年那个医生的观念植入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我在这里就多说几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内分泌相关的疾病，它不只是影响你的生殖系统的。虽然你如果去看妇科的话很容易会像我一样，就是医生只跟你不停地强调说哎，来不来月经啊，生不生小孩啊，然后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现在就是育龄，你来你肯定就是为了生小孩的。尤其是我这几年就是去医院的时候，我特别容易碰到这种情况，你很有可能就会从始至终都没有人 人特意的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它其实还影响你的胰岛素的问题，就是你会有更高的，比一般的人群你会有更高的糖尿病的风险，其实你应该还要再去看内分泌的门诊，去查一下你的血糖的水平，你的胰岛素的水平，看看你有没有糖耐的问题，这个都是要从你确诊了之后，其实就要长期的做监控和长期的做一些措施的。比如说你的糖耐已经有比较多的问题了，可能有那个高胰岛素血症了，你可能还需要吃一些药来对你这个内分泌进行一个控制，它是一个综合的病，它不只是跟生小孩相关的。然后大家如果想了解的更细的话，可以去看一篇人物的采访，就是叫1500万女性困在多囊中。他这篇采访很有意思，也算是跟我有一点点曲折的渊源，因为当时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微博上就是发了多囊其实还影响到内分泌，还有糖尿病风险，还有各种，他其实是个综合疾病，但是往往你去看妇科都不会告诉你，他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因为他也是患者，然后我也是患者，我们就是常年的病友，我们经常聊这个事情，然后他发了这个之后我也转了，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朋友看到了之后，就是在我这里我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和转发，就是说天哪，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过病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要去看内分泌，我也不知道我有糖尿病的风险。然后人物就是由此做了这篇专题的文章，然后那里面也对这个病以及内分泌相关的东西做了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相信会对大家，如果你是患者的话就会有一些帮助，以及如果你可能你有朋友，你的亲朋好友是多囊的患者的话，你也可以推荐给他们看一看，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更好的把握，如果你的医生没有告诉你的话，通过这个渠道知道也挺好的。然后
多囊是为什么会得，是遗传还是
它的致病原因其实到现在都还不明确，
不明确、
对，而且它在女性人群中的比例是蛮高的，我记得我大概10年前的看的论文里面有说法是说30%，但也有说比这个更低的哈，可能20多，但是你听这个数字你也觉得就是不少了，其实是很多人。再回到我自己看诊的过程中，我但凡去看多囊，医生就会说那你要小孩，要你要生小孩你早点生，然后就会把这件事情很简化于就是认为是一个生育的问题，并且假设我就是为了生育去的，我说我不是为了生育来的，我不想生小孩。我还碰到过有一次那个医生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想生小孩呢，你可以生了呀，现在赶紧生。当时我心里想的已经烦得不得了了，我就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聊这个，我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月经又出了一点问题，多囊我看要做什么检查，我的药是不是要什么调整或者怎么怎么样，结果却在讨论一个我根本没有打算的生育问题，而且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没有打算。我看的也是属于就是专家年资比较高的医生哈，他也是就有你说那种就是那个好像把你当小孩的那种老大姐的那种态度哈。然后呢他就说那好吧，那我就给你开点药吧，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给我开药，然后开完了之后他边开药又说，那你最近有没有生小孩的打算呀，然后我又说了一遍我没有生小孩的打算，然后他又就跟我解释说啊，因为有些药就是生小孩是不能开的，备孕也不能开的，就是会有影响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我没有打算之后他还开了，开完了就说没关系，这些药不会影响你生小孩的，就是你知道吗，
根本没有听。
对，我就觉得那我们之前的对话是在干嘛呢，就是很荒谬。后来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就提起了这次看诊的经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想生小孩，我的生育意愿其实跟这次我看诊的诉求都没有关系的，而且我也反复说了我不要生小孩之后，就是医生依然把生育作为中心，好像听不见我说话一样，就是我就讲了一个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评论区里面就有一个他说他也是医生，就非常生气，然后他就说医生跟你说这个就是为你好，医生是处于一种科普宣教的目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大概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你以为他有多关心你生不生小孩，他又不是你婆婆，
那就不要再聊这个生小孩啊，还不是你们一直在聊。
对啊，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位医生朋友，我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很荒谬的，因为我不是小孩子，我已经长到这么大岁数了，任何一个咱国的成年的女性到了所谓的育龄期，你一定所有人都在跟你说啊，你25岁了，26岁了，28、29、30了啊，都很黄金，赶紧生。难道你任何一个女生她会没有听过这些话吗？所谓的科普宣教，我没有在问这件事情，但是是对方不停地把这件事情不断地灌输给我，而且是我不需要的。在看诊的时候，我认为真的很奇怪，而且还仿佛把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不仅仅就是说像多囊啊，我觉得所有就是女性相关，比方说妇科 或者是生殖科就别说了哈，反正女性相关的你都会得到获得内分泌科，就比方说你长痘痘了，医生也会说
你生个孩子就好了。
对，我觉得任何就是他们的唯一服务的就是生孩子。因为我朋友前段时间是去年的时候，他是子宫肌瘤，然后呢子宫肌瘤他就切除了，切除了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又复发了，又长了，因为子宫肌瘤就是这样子的嘛，大家知道。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听上去好像要死了。医生说不是的，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去怀孕，怀了孕他就你知道就不会长了，因为有孕激素的刺激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哈，反正就不会长了。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三个月之内要怀一个小孩。然后呢刚好那时候她得跟她老公闹离婚，她说天哪，我一个要离婚的女的要我三个月之内怀孕。然后医生就是有一副那种你要是三个月不怀孕那你就再来割呗，就是一副那种那你可是自找的哦，就是那种。然后让她，然后她当时真的就有一点听信医生，然后在三个月之内疯狂的就是寻找精子的那种感受，也不寻找，就寻找孩他爹吧。然后本来她就是想说要不然就不离婚了，就跟就是老公就是生了算了，然后看生育能不能解决他的婚姻问题。当然最后就是出了种种的就是事件导致他还是没有办法怀上孕，然后他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可能随时又要进医院割那个子宫肌瘤了。所以你就看医生所有的重点都是服务于你先生育，你治不治得好，你会不会复发，对你有什么影响都可以放在后头，最重要的就是你先把孩子生了，孩子生了以后呢你就解决了一件 人生大事了。那以后呢你到底要不要，比方说你要不要恢复啊，或者是说你生完以后会不会又复发呀，这个医生不会就是事先帮你想明白。他解决的大问题就是你要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因为医生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哈，
嗯，
就是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呀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很有关系的，它只是一面镜子。我其实说了之前我看诊的那么多，其实我当然我也是不高兴的，我也是蛮生气的，但是我逻辑上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医生会是这样子的，嗯，因为大部分女性还是愿意生小孩的，大部分女性是需要在某一个窗口内可能有所谓的就最佳生育年龄哈，
嗯，
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觉得，哎，无伤大雅嘛，你听我几句又怎么了呢。以及我们这里就是确实没有太多的就是病人的隐私啊，或者病人的自主选择啊，还有就是医患之间的这种就是他这是他的私生活，这是他的人生选择的界限意识，就不说医患了，就是家人亲戚朋友任何社会上任何一个角落里面都没有的情况下，医患只是其中的没有边界的其中的一个种类。
对，
对吧。所以在这种时候大家普遍的没有边界意识的时候，我去跟一个认为我只是在科普宣教呀的医生来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很虚无的，就是你能说服谁呢？这种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互相理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尤其我作为多囊患者，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我是一个生育的功能性的工具的载体的感觉，就是只要有一个小孩这个任务 check 打勾了，对吧，就是生小孩生完了 OK， 那我子宫怎么样，卵巢怎么样，我这个人健康怎么样都无所谓。因为我看诊的过程中就是没有人跟我说我生小孩了又能怎么样呢，就是我从此以后我病会好吗？
对啊，
没有。也然后也没有说我这个疾病会对我的生理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就全都没有，只是说啊，你这个病不就是影响生小孩的吗，你小孩生了就好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凝练凝结成了一个生小孩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的，
嗯。而且我觉得更荒谬的是给你看病的医生问你就是还好。我那天去做心电图，然后心电图的医生问我为什么要做心电图，我说因为我要做一个手术，手术之前不是要照心电图啊，然后他就说你做什么手术，我就跟他说我做什么手术，做子宫修，他说哦，你说子宫修为什么要做子宫修，他就一层层的问我，说因为我要就备孕，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还不生，就是连一个做心电图的医生都要问你为什么不生小孩，我真的是疯了。而且我前几年去体检呢，医生摸到我的甲状腺说哎，好像有结节，我说啊，那怎么办，他说生个小孩就好，他连甲状腺结节都能牵扯到生小孩，我真的是服了。而那个大姐不是责怪你的语气，她是用亲戚，而且有一种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生小孩多幸福，女的就是应该生小孩，她是用一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魔鬼的诱惑的那种方式。然后我心想说我只是来体检的，我不想听，就是首先我不想听催生，第二我也不想听你和你女儿的 love story， 就是我相信你的家庭可能很美满，你确实生了女儿很幸福，但是关我什么事呢，我只是来体检的。但是所以你刚刚说的不仅仅是你的主治医生，你的主治医生已经觉得跟你很有关系了，就是那种边边角角的什么 B 超室啊什么这些的医生，他依然会追着你说你为什么不生小孩，以及你早就应该生小孩了，或者就是生小孩很幸福，他根本不管你说，比方说你的自主意愿，比方说我说 因为我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可能没有想要生小孩的愿望，然后医生就会说你会后悔的就是你凭什么跟我说这种话，他根本就不把你的意见或者你的那个
就是你说什么都不重要，我是过来人我是你大姐或者我是你阿姨，因为很尤其我们看妇科的医生，尤其你去看一些就是年资比较高的医生，他经常就会有一种哎，你是小孩子你懂
什么
呀，
对，
就是经常会拿出这样的一个态度一旦你说我不想生小孩，如果你就是不相信我会说什么的话，就像他要给我开药一样，那你就不要，你就别问我了，你直接开一个不影响我那个怀孕的药，然后你也别问我说你想不想生小孩，也不要劝我生小孩，你就跟我说如果你有备孕计划的话这个药不会影响，那这个不就不影响你了吗，如果你是为了免责的话，对吧、其实有很多办法是可以在不给我造成任何不爽的感觉的情况下就做完的，但是他不、他一定要做成我是过来人，
嗯，而且有一种那种我要教育你，
对，你什么都不懂
好吧我们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呢还有一本就是非常好的书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就是因为写这本书的作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医生，而且他是一个一线工作超过十年的医生，并且现在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的主治医生王鑫老师，然后我们看了这本书觉得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他就有很多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种种疑问，他在书里面很多的解答了就是医生是怎么想的，医生为什么会说这些话，然后医生其实有的时候比方说需要得到病人的反馈啊，或者需要得到病人的一些理解吧，也可以说理解吧，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蛮多，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医生你只是患者可以受用或者是能够得到的一些建议，我们觉得还是蛮多就是蛮有用的，可以跟大家就是一起分享一下，
嗯，但是因为他胸外科的嘛，妇科的东西其实他几乎没有写，对对
对
他几乎没有讲，所以我们刚讲的那些可能就是属于一些女性患者在看妇科的时候一些专属的问题，其实这个书里面并没有太涉及，我们介绍这本书会更多的从一些通用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看诊和表达自己的想法呀，跟医生沟通这方面就是来进行介绍，
因为其实讲到我们刚刚女性会独有的面对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妇科，像产科、对吧，生殖中心，就是女性独有的这一些你碰到的困境，我觉得就是哎呀就是讲不完，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就是我去做宫腔镜的那个科室门口有很多男的站的位置，然后大摇大摆，还有的人在睡在上面打呼，然后有一些女性就是已经就是跟我一起看病的那个大姐，她是因为那个环就是避孕环，然后是可能产生了子宫粘连，她的那站着都很痛苦了，没有一个人给她让位，就是这种就是产科门口发生的，也不叫产科吧，这个妇科门口发生的问题啊，我就觉得就是而且包括我们说到产科的时候，很多人讲到就是在那个好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就是待产的房间里面，因为他还没有到要生，可是已经就比方说开了两指开了四指，然后医生在等待的那个房间里，产妇在那个房间里是不穿内裤的，因为医生随时要进来就是给你做指检，所以基本上都是穿一个像长袍一样的东西，然后在很多医院里面那个待产室有男性的家属，就比方说产妇老公，有的产妇老公就会进来，然后医生进来给其他产妇做产检，就不是他老婆的那个其他病人，医生就是掀起你的裙子，然后你的下体就很容易会被其他的男性家属看到，可是那个时候也是没有人来管的，所以有一些产妇就会觉得天哪，我好像一坨猪肉、我好像根本没有人作为人的尊严，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太多太多，而且我认为这就是女性独属的会碰到的问题，好吧，这些我就希望大家不要碰见，也希望就是在我们每次反复强调反复呼吁的时候，就是希望有一天她就会得到一些更好的改善吧，因为你也不要说私立医院就不会碰到啊，或者是说啊我看的那个医院就不会有啊，我觉得第一个私立医院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得起的，对吧，第二个你不会碰到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尊严的问题，隐私的问题的时候，我能马上想到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声音马上就说那医生护士就这么忙呀，你让他们管这么多，他要给你看病要给你管这管那，你当他们就是怎么怎么，或者有比较温和一点的表达就是说哎呀就是中国确实人太多了呀，
医疗
资源紧张
啊
对对对，就会有这些，但是我觉得那隐私的问题尊严的问题确实也是属于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就已经提出来就是要让每一个人更有尊严的活着耶、就是我们中国国家的层面就已经在说这样的东西，我并不认为讨论人的尊严是一个我们中国人不配的 一个话题，就是要我们这样讨论才有可能从制度方面也好，或者从我们人的个体的方面也好，对它做一些改进。但是确实说到医疗资源紧张这个话题哈，我在看《医生你在想什么》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就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如何之稀缺。就是说2018年柳叶刀，他就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的话，它是一个特别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是发过一篇报告，对全球的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水平打分，然后呢195个里面我们排48，
听上去好像是还可以，是不是、
嗯、然后呢它这个数据是什么呢，是每千人有 1.79 个医生，护士就更少了。而这个 1.79 它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 WHO 2020年的世界卫生统计，欧盟制定的基本标准是每千人有8个以上的护士。美国和日本每千人口的护士数分别为 9.8 和 11.49 人。相比之下，我国的每千人口护士数仅为 2.36 人。就是这是一个几倍的一个数量差距哈，所以作者在这里他也说，就是关怀需要人在做的，有4-5个人同时为你服务才更有可能关怀好你嘛。所以一个医生他又要维持秩序，又要问诊，又要开检查，那这个体验当然是不同的。
所以确实在我做医美手术的时候，我感得到的关怀确实是最多的就是不但有医生给你做，有一个护士在照顾医生，甚至还有一个护士是专门来拉住你的手给你安慰的。说的没有错，只有人多的时候你才能感到关怀。
嗯，但是这个医疗资源的这个紧张，一方面跟我们国家人口多有关系啊，当然除了医疗资源的紧张，我们也不得不提，就是医生也是人，护士也是人，就是医护他当然有一些很好的医护朋友，也会有一些他的观念上啊，可能就会存在我们刚刚说的，他确实就是不那么尊重病人的感受。比如说你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就说你痛什么痛，叫什么叫，这么娇气对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那这个就可能是属于一些观念的问题，加上工作环境的问题。
我觉得还加上一个，就是医生和护士现在的那个工作环境，不是工作环境，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长是非常，其实是超时的嘛。
嗯，
而且他们的劳动强度都非常非常大，都不先不要说那个疫情时期，大家已经看了太多太多那种宣传，就是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就是如何的，比方说过劳晕倒啊，我们都不说这种在特殊时期的事情，就是普遍的医生的那个上班时间。因为最近正好有一部电视剧在热播叫《问心》，他讲的就是那个，哎，他讲的正好是心脏中心，就是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他都讲了心脏中心的。然后当我昨天正好看到一篇访问，是这个里面的男二号的原型，男二号的原型就发了一篇文章，因为当时那个编剧做采风的时候是采访了他，就是以他为原型写了那个男二号。然后他就讲了说他平时是怎么工作的，他每天6点钟起来，然后7点钟大概就是要来开会，然后工作到深夜才能回家。你想六点深夜，我们不说多，我们就打他11点吧，11点能算深夜吗？可以吧？
嗯，
对吧？你看他的每天工作时长有多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比方说医生可能对你没有那么 nice， 那么温和，那么就是有一些冷漠，或者有一些就是哎，快点下一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强度也确实是很大。我又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问题，
嗯，
因为它是整个一个就是现在的医疗制度的问题。
对，以及近些年大家如果关注医改药改，就是各方面的改革的话，也可以看到就是医护朋友其实在这些改革里面，制度性的改革里面也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
嗯，
还有很多很繁琐的东西其实改来改去最后都压到了就是最基层的朋友身上。
对，
还有全社会也肯定都知道的，医护的薪酬其实跟他们的这样的劳动强度，我个人认为哈是并不匹配的。
没错，
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呀，还有日本啊美国啊，其实你看美剧里面，哇，那些什么外科医生全都是就是富得流油的那种。
对，而且我们看韩剧里面那种就是有钱人家的家庭都是他爸爸是做医生，
对对对对，什么医生世家呀开医院的呀什么什么都这些，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能觉察出来这样的一些不同哈。医患之间的矛盾啊，杀医啊伤医的这些事情确实也非常的多，然后你要说这一些矛盾它为什么会引起，其实又要绕回到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医疗的制度啊，药的那些东西啊是如何，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就会影响到医生做什么样的处置，然后病人理不理解。 哎呀，就方方面面吧，我真的觉得就是医护它就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职业。我能理解，就是虽然我虽然前面已经说了我这么多什么看病啊很不高兴啊什么什么经历，但是另一方面回来我自己也有很多就是医护朋友，我能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是因为有一次我妈就是摔骨折嘛，然后我印象非常深，是我们下午五点钟进的那个病房，晚上十一点钟动的手术。你想想看，医生十一点还在做手术，可想而知他几点才能下班，因为他不可能动的手术就回去了嘛，他必定还有一些后面的工作嘛。十一点的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做完手术大概是一点不到，就做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不到，你是骨科的，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哇，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医生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我又想到说，就是也是问心这个电视剧，因为我妈最近正在看，我昨天就看了一个情节，我觉得还蛮那个，就是很它很实际，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他就讲有一个男的，然后因为他胸闷去看病，然后他跟医生就说，我觉得我就是有慢支，我喘不过气，我原来就是我的病史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叫医生给他开药。然后呢医生就叫他去做了检查，做完检查以后呢，医生看了他做的检查，比方说血常规啊还有心电图啊都是正常的，然后就跟他说，那你再去做一个心超。然后那个病人就不高兴了，病人就说，那我的心电图是不是正常的？医生说你是正常的，他说那我没病，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心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说，因为我在排除别的病，我排除了你其他的病以后，我现在需要就是看到心超，看看你有没有，比方说心，他说你这是很明显的心衰的症状，我要看心超才能确定。病人就不高兴了，病人就说心超200块钱，那既然我做那个心电图没毛病，那你一开始直接就给我开心超，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做心电图呢？你不是又浪费我钱吗？因为他就是那种贫苦的打工人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就跟医生说，哎，你我不看，有病我自己负责，你给我开药我就走了。然后医生就说，如果你不照心超，我不做完所有检查，我没有办法给你开药，因为我的诊断不是就是给你比方说开支气管炎的药就行了吗？我的诊断不是这样吗？我没有办法在病历这样写吗？然后那个病人就非常激动，就是觉得你们医生就是要讹我钱，讹我们穷人的钱，然后就跟医生打起来了，就把医生就是打了医生一个耳光。然后结果当然他就是被抓到派出所啊，然后最后就是要求医院的医纠办，就是医疗纠纷办公室，要求就是医生要跟他和解。然后医生就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和解？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互殴，我就是站着被他打了，我是一个被打的人，我为什么要和解？我认为不管任何事情你出手打人总归是不对的，我认为你应该就是受到惩罚。医生也很合理吧。然后医纠办的人就说，你如果不和解的话，你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科室的整个我们平医疗优秀医疗科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让我们整个科室要平到不要影响我们的那个，我们希望你产生和解。而且如果你不那个，将来就是这个病人比方说他本来就已经心衰那么严重，你也引起他情绪过度激动，万一他将来有个什么那个三长两短，是不是又要来给医院找麻烦？在这种所有情况下，最优解就是你个人受委屈来跟他和解。然后当然我们的医生就很痛苦啊，结果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是吧主任的这种压力下他还是和解了。然后当然最后就是这个病人就是和解了之后，就是觉得妈的什么破医啊，滚你妈的，就是非常不相信，他们去了别的医院，结果还是得来一样的结果。当然这后面还有很长一段剧情哈，我主要就是讲到前面这里，就是讲说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你我们自己去医院也有很多那种开了一大叠那个检查单七八张，尤其是我自己做那个生殖的时候，我每隔两天每隔三天就要验那么大一管血，我自己就是也是觉得非常痛苦。后来我又觉得啊，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是医生你在想什么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有一特别清楚的观点，这个是我原来确实没有的，就是你知道看病这个事情啊，它是个猜谜行为，它不是说哎，我一眼就看中了你，人群中我就发现了你是什么病，不是的。医生看病都是有一个我们一样一样来排除，好，哎，你肚子痛先排除你是不是怀孕了，好，不是怀孕了那你是不是什么肠子的问题，好，不是肠子的问题那你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的问题。医生给你看病其实是一样一样在排除的，他并不是说我一眼就看出你哦，你是胰腺炎，医生是不做不到这些的。就是如果我觉得，所以我刚刚就讲说，就是我们理解医生或者就是护士的困境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科普做得太不够了，就是大家总认为你知道吗，我们尤其是看电视剧啊看什么的，医生动不动妙手回春一针见效，什么什么针灸了三次，哇，病人就是从一个那种什么断腿十八年的一个那个就变得健步如飞。我觉得很多这个东西就是害了我们，尤其是我们看那些什么老中医老偏方啊什么，就是人虽然在乡下呀，但是给你开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药方子啊，什么你拿什么女子用过的月经带烧成灰什么作为 为药引啊，然后第二天你就是疑难杂症啊，什么什么晚期癌症都变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害到我们，包括我以前我也觉得医生怎么看半天都看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病啊，就医生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看这本书以后，我确实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清晰的念头，就是在我脑海中，就是医生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他也在猜，甚至是他要借助一些非常高科技的，就比方说你的那个拍片检查呀，就机器分析啊，病理数据啊，它要结合所有的才能一点点判定你到底是得什么病。我讲一个特别那个清楚的，就是我妈去看病的那个例子。我妈早前她呢有一次去体检，跟我去体检，然后呢体检以后她就拍了那个 CT， 然后拍了 CT 以后，因为基本上你看完了，看体检完了你就可以走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正常人体检是这样的。结果呢她体检完了以后突然说你们再留一会儿，你知道你这是体检中心的人跟你说这种话，你就已经就是心里开始有点担心了。结果后来是两个体检中心的主任出来跟我们就是讲解，说我们看了你这个片子啊，两个主任发现你肺部上呢有一点阴影，但是我们两个体检中心的主任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本着因为是体检嘛，我们本着就是负责的态度出来告知你们，希望你们去其他医院再检查一下。我妈当时觉得天哪，完了两个主任说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就听上去非常严重，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出了体检中心，我就说立刻去肿瘤医院挂专家号，挂最贵的，然后去抽血，然后做那个肿瘤标的物的检查，因为你最明显的就是查那个肿瘤标的物嘛。结果等了以后当时就出来了，因为那个血好像查很快，反正当时出来了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就拿去给肿瘤那个肿瘤科的专家看，然后专家看了以后就说首先不是肿瘤，但是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肿瘤。我们想说啊、哦，好，那至少现在第一个我们排除的是不是肿瘤，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去了朝阳医院的呼吸科，朝阳医院的呼吸科我要再次强调它是全国呼吸科最好的地方，就是顶尖的科室。然后去了以后呢也是来一套什么 CT 啊什么什么重新拍啊，然后也是医生说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给你一个建议，那医生就是给建议，你们去朝阳区流行病中心肺结核防治办去查一下是不是肺结核，我们怀疑是肺结核。然后我们说啊，好好好，那就去。去了以后呢，那个查肺结核他要做痰培，就是痰的培养。然后做了以后呢，那个肺结核中心才很好笑，他跟你们说的是这样的，目前我们查出来你不是肺结核，但是也不能排除你就不是肺结核。我说、啊、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是这样的，要确认你是肺结核必须要在你的痰中找到那个肺结核的杆菌，但是没有肺结核杆菌不一定你就没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但是那个这个痰培这个东西、啊、很有可能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就算做了这个也不能确定你不是肺结核。我说天哪，这不就是白做了吗？但是我们还是拿到这个报告又回到了那个呼吸科，说就是这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医生他说哦，他说那这样的话是肺结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我说那到底是什么呢？医生说那我们还是不知道，这样吧，为了就是大家安心，既然就是你们这么害怕，以及那个体检中心那个主任说那么严重，我们做一个就是穿刺，就是我们取点那个组织，我们做病理不就看得很清楚了吗？结果好，又等住院啊什么，就反正又等了好多天，因为你要做穿刺是要全麻的嘛，然后你属于要住院的那种行为嘛。然后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床位，然后做了以后穿刺，我们又等病理，反正前前后后等了一个多月吧，结果非常荒谬，出来的结果更荒谬，是查不出来是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啊？不是做了病理吗？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你那个就是你那个结节点啊，在你
没有取到，
对，在你的肋骨后面，就是这个针是直的，你知道吗？针不会拐弯，针要取到你那个地方呢，就是。而且那个结节点又很小，就是根本没有取到那个地方，或者是取到的那个我们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问题。我们说天哪，那怎么办呢？就是一系列我们该做的东西全部做完了。
这个事情在我给猫看病的时候也遇到过，
是吧？然后医生，反正呼吸科的那个就是朝阳医院的呼吸科医生也很懵，他说我跟你讲实话，肺片呢、啊，就是肺部的 CT 片啊，确实是所有片里面最难看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们说，那现在就是情况这样了，要怎么？而且更荒谬的是，那个医生还就是趁我妈在病房，就是说那个病人家属，我跟你讲一下，我妈就是吓得你知道吧？我妈说。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说吗？要背着我去跟家属说，听起来就是很严重，你知道吗？我就后来我就去了以后，我就说就是听他讲完了，我说那为什么不能当着我妈讲的？然后那医生说啊，他要听也可以啊，就医生也没有说是一定要背着他讲，你知道吗？但是我妈就是回来就跟我说，医生叫你走，我当时感觉就完了，就那种给病人的压力非常大。结果没有什么，然后结果我就说那怎么办？那这个现在就是听上去就是可以出院了。然后医生就说出去吧。我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他们还是整个科室的会诊，你知道吗？大会诊，他们还去问了他们的老师啊什么的。然后他说我们得出就是最大的可能哈，就是。他可能以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了肺结核，又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愈合，然后他就形成了一个钙化点。
熟悉的故事。
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说那接下来是要怎么办呢？然后医生说很简单，你们半年
观察
他一次，
对，
然后半年我们半年以后就去了，然后半年以后就会他给你查了之后就会说好，那你隔一年再来，
对，
就是把这个时间不停的放长。然后我就说，所以我们最后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医生说对。我说也不知道他最终真正准确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对吧？医生说对。然后我就是经过就是带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看这我讲了这么多，我们去了这么多地方，就是折腾了很久，大概前后有大概4-5个月吧，就是最后你还是没有得到答案，以及你不知道治病原因，以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以及你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就是这件事情给我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人类医学真的妈的非常落后。我就有一种，后来我就跟其他的医生朋友就是聊起这个故事嘛，然后每个医生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太熟悉了，他说这就是医学，我们当初就是学医之前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学医之后发现天哪，这个世界上的不解之谜就是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就是放弃了。因为你看我们看电视不可能看到这种的情节，
对
对吧？你看豪斯医生也好，他虽然给你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最后就会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我们刚还在说，因为我们所有看的医疗剧它都是个单元剧，就是它每一集它都是有头有尾，起承转合，最后一定要给你一个结局的。如果到最后主角都没有诊断出这是个什么病，这件事情居然没有解决的话，观众就会大骂呀，我在看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说哦，这个东西居然就是铺成了半天
了
什么都不知道，病人就这样放走了，那我们就一定会想哦，那过半年可能这个病人要回来的， 对吧，
会懊悔万分。
对吧，我们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想，我之前有一次体检发现肝的指标异常，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肝的指标异常，我就赶紧去那个复查了嘛。复查了之后医生说观察一下，过几天再来看看。然后我就问，那为什么我会肝指标异常呢？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肝指标是有点，但是你年纪轻轻的，你应该不会肝怎么样的吧。然后我就说那会不会就是我吃的太油腻了呢，还是说我运动的太厉害了呢？然后医生就说都有可能。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过段时间再来吧。然后过了一个月去再去查，还是不好，就那个指标还是不好。因为医生之前是说让我观察一下再去，也许他自己就降下来了，然后还是不好。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呢？那我是不是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医生就好，就给我开了一大堆检查，然后查完了之后说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那要不这样吧，就是我们也不要非得搞清楚为什么了，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就是你这个肝指标好像不太好，那你先吃点保肝药吧。然后我就说那我吃保肝药，那我吃保肝药要吃多久了，那吃到什么程度呢？然后他说你先吃吧，吃完了你再来查。然后我就是开始吃保肝药，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查，然后医生就指标好了，正常了，然后你不吃了吧。然后我说那我为什么之前会不好呢？那我总得搞清楚原因吧，要是我之后还不好呢？然后医生就说没关系，你不要管他了，反正你吃了保肝药，你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之前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肝上照到了一个点，然后我就想这个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找医生，然后医生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钙化灶。你看我那时候很快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哈。然后我说是不是钙化灶，我怎么了？然后医生就说钙化灶就是你以前有个炎症，然后它好了，
但你完全不知情，
对，但是你完全不知情，然后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小点。然后我说我以前还得过肝炎呢，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他说就是会这样的，就是说明你的身体它的免疫系统它自己在发挥作用，你要是不照到你也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然后我说那有个点在那里，我总是感觉不踏实。然后他就告诉了我，就是跟你妈妈一样的话，就是你来随访，
对，
你过一年怎么样你再来看一下，他要是没有变大这就没有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痛苦，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很难，
很想追根究底，对吧？
以及探究原因。你想说那我不要再一次这样的，对吧？但是根本没有用。我有段时间不是肾结石吗，然后我那个就是去碎完石以后就排了以后，但是你就很担心自己会再次结石嘛。然后我就正好我朋友的妈妈是某三甲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就是非常你知道权威，然后我就特意还拜托他，就约了一个跟他妈打电话，就是问那个，结果那个主任就是非常的那个随性，我就说 我为什么会得肾结石呢？他说不知道。我说好啊，我说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我来了北京以后，北京的水那个横盖啊什么，就是你知道含就是水很硬吗？然后你知道我们在北京煮水不是经常会看到那个
对对对
那个
水垢吗？
对啊、
嗯、
我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他说可是也不是每个北京人都得。我说、啊、那倒也是。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是遗传呢？他说真的很难讲。我说那你有没有就是有嘱咐我，就是比方说不要吃豆腐啊，就是饮食方面有什么呢？然后他就非常 nice 的跟我说，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你看我做了30多年的泌尿科主任，他说有的人就是疯狂的爱吃就是那种含草酸的什么高的，但是他不会结石，有的人非常注意但是他会结石，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容易或者不容易，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给你就是给出建议你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然后他说这就是命。我说啊，怎么主任这里听到这样一句话，然后我整个人就不好了。然后你看由于我跟他儿子是好朋友，他也不可能就是坑我、嗯、你知道吗？他说我就跟你讲真话，他说我做的这么久的泌尿科主任，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结石有人不会，他就是会，有人就是会，有人就是不会。
因为能引起就是这件事情的他那个因素太复杂了。
对，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本书里面有个例子很好笑，作者大概就写说有一次就有一个老教授了吧，就是医生跟他的医学生们跟他的学生们说癌症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问大家，然后大家就提出了很多观点哈，就环境因素啊，基因表达呀，还有生活习惯啊，就各种各种，就是我们平时所有人普通人都能讲得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东西。然后答案是什么呢？老师说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然后大家都震惊，就说为什么要说不知道？因为老师说，因为如果一个东西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的话，那个因果关系它是确定的，但是癌症我们确实还没有确定，就不是说 A 导致了 B， 比如说天花病毒它导致了天花、嗯、对吧，或者说你有什么细菌感染导致你发炎，都是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对癌症就是还没有了解到这么清晰的程度，所以你要问一个确切的原因，最后的结果就会导向不知道。
真的。然后我也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会觉得天哪好荒谬啊，就是原来电视剧就是你知道，尤其是好死医生，他不但给你诊断出病因，还可以诊断出比方说你当时什么什么就有症状了，比方说原来有一次就是他会演那个剧情啊，就是那个小孩手抖杯子掉了，从那里就看出症状，然后哦又查到哦遗传，原来这个小孩的什么什么外祖父母曾经有过一个人，就是他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你会找到原因，但是 人生的就是真实生活根本没有，
大家就是要接受我们人活着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和充满不确定性。我之前因为慢性咽炎，然后晚上就是睡觉我就感觉吞咽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然后就有一点就是反也不是反流吧，反正就很难受、
嗯、
感觉都影响到我呼吸了。大家如果有慢性咽炎的话，你肯定会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影响到我睡眠，我就感觉对我的生活好像产生了一些过于大的不好的影响，我就想我要去看医生，我要把这个东西搞好，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慢性咽炎，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猜这有可能是一个慢性咽炎、哦、然后我就想万一是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呢，因为我是那种性格特别谨小慎微的人，然后就去挂了一个专家号，找了一个专家，然后当时也是找了一个朋友认识的，你知道吗？还是那种就是长辈，他也肯定就是跟我说老实话，就跟你刚那个故事很像。然后他就给我仔细的看了看，检查了检查，然后我就很尊敬也很认真的问他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哦，就是慢性咽炎。”然后我想：“哦，跟我猜的一样啊。”然后居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啊。然后我说：“那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治呢？”然后他说：“没法治。”
对。
然后他最后跟我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常见的慢性咽炎。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就天哪，原来我不是病了，我只是成年了。
你知道我对慢性咽炎有那个直观感受是什么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原来那个电视上有个非常有名的广告
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哦、对，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治不好的病，我就会觉得哦，人感冒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症状嘛、
嗯、
你就幼稚的以为它只是感冒前后期才会得那个状、
嗯、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天哪，我说感冒的时期人家就是去医院开药就好了，为什么要吃这个？然后我妈就是回过头深深的看着我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把幼小的我整个就啊晴天霹雳，我说天哪，这居然是个绝症，你知道吗？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长大的过程中要逐渐的接受有很多东西它是你跟他共存，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拿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有这这那那的不便或者不舒适，你就是只能习惯他，或者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药啊，或者有一些辅助的手段能让你稍微缓解一下症状，比如说你过敏能让你稍微减弱一下你的那个过敏反应，
对对对，
减弱你一下流鼻涕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不过敏，
对、嗯、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王兴那个医生在书里面有一个比喻特别好，就是让我 印象非常深刻，并且给了我就是晴天霹雳的给了我一个哦。他说这样的人生病呢，有很多程度上就相当于森林大火，医生能做的呢，就是在森林大火之中保证动物在这种情况下能活下去，而不是灭掉森林大火。然后这个天哪，就是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比方说给你开药啊，或者是帮助你的就是比方说缓解症状啊，都是一个在森林大火之中我们只要保证动物能活下去就行了，就像保证你能在这个疾病中能活下去。但真正的比方说森林大火什么时候能灭，很大程度上是要靠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然后这个比喻就是让我就是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让我就是我原来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以为你要药就是来杀毒的，对不对？药就是来治愈的。我现在就是看了这个书以后，就是让我就是重新对医学有了一个了解。
哦，那我之前看那个，哎，是叫打工细胞
也是他写的吗？
不不不，是那个动画片，就是日本的那个、哦、应该叫打工细胞吧，我有没有记错，反正就是白细胞血小板，然后那个红细胞在你的身体里面不停的劳作的一个动画，就是大家都在上班，然后如何的跟疾病做斗争，跟病毒做斗争。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动画的时候，因为它都是拟人的形象的嘛，就很容易看，小朋友也很容易看得懂。大家如果想看科普的话是可以，因为它讲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巨噬细胞啊，然后你的肝脏是怎么在工作的呀，比如说酒进去了之后是怎么样啊，你过敏了是怎么样，还有一个人如果要死了的话，你的免疫系统，你的身体在干嘛，就他会说的非常清楚。我看动画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比如说那个药物进来了之后啊，它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个增援部队，但是真正在工作的其实还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些免疫系统的东西，就是在自己的就是顽强的抗争，然后药品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且有些比如说癌症，它那些药甚至有可能是会起到一些比较强烈的副作用，就是帮了一部分，
对对对，
伤害另一部分，
对，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说到这个的，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是它有一章是讲到就是说疾病的信号这一点，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很想就是说、啊、就是我是否能够得到一种好像一个 checklist 一样，有一个列表一样，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哦，我是心闷了，心慌了，然后我最近睡得不好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了，就说明我可能最近是要生大病了，或者我生大病了，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东西能够帮助我判断。当然就医生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体检嘛，但是在体检之外呢，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他说其实人身体疾病的那个预警信号是少之又少的，你所能感受到的绝大多数信号都是疾病的周末期才会出现的。然后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就是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你知道吗？他就说比如说有些特别典型的信号就是体重的猛下降，比如说体重3个月内下降了20多斤，这个人呢他觉得可能是因为控制饮食加强运动的结果，但是等到浑身剧烈的疼痛来了才发现是癌症的晚期。而且那个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比如说你要是去买保险的话，保险的条款里面是会问你的，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体重剧烈的下降，就最近半年有没有猛增或者猛降。
嗯，对。
而且他还讲到就是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科普文章会鼓励女性通过就是自检乳腺来提高那个乳腺癌的发现率，他说但是呢美国癌症学会的癌症早期发现指南已经不再推荐这样的一种自我检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在自检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其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然后反而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然后来纠正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将周期性的乳腺肿大当作乳腺癌来频繁就诊，还有是自认为没有磨到结节的情况下就不就诊，反而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就是还不如你去医院查来的靠谱，你自己查其实并没有那么靠谱。他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知识，说为什么大部分疾病都没有预警信号，是不是因为我们医学太落后了，还是我们机器太不行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因为很简单，因为人体有代偿功能，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有一个东西坏了，其他的器官都会想尽办法的把这个洞给补上，不到这个洞破到就是那个船已经快要沉了那个水已经冒的速度都已经完全水咬出去的速度已经没有办法赶上水冒进来的速度，不到这种生死攸关的危机关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发现。比如说有些人切了一侧的肾脏，然后另外一侧肾脏它的能力就会变强来替代缺失了一侧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 代偿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的运转下去，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坑了我们自己，导致我们以为自己其实是没有事情的。而且他有就是很形象的就是讲了这个问题，说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器官其实是可以分为空腔脏器还有实质性脏器。什么叫是空腔脏器呢？就是食管啊、小肠、大肠，其实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就是中间是空心的嘛，像那种那个身肝脾肺啊那些都是实心的嘛，那就是实质性脏器。那如果是实质性脏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什么表现都没有，如果就是长了一些瘤子，很可能没有表现。为什么？因为实质性脏器里面是没有什么神经分布的，你就不会第一时间的感受，你就没有感觉。而且比如说那个肺啊，它本身就很大嘛，大家看那些什么解剖啊或者看影视剧里面也很容易知道，如果你往那么大的肺里面塞一颗什么绿豆大的东西啊，那个肺的体积也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甚至你这个肺里面有一个鸡蛋大的东西可能体积都不会改变。然后又没有神经，你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人体的胸腔和腹腔的弹性就是很强的，所以在这个肿瘤长到出现压迫症状之前你就感觉不到。但是大脑，因为大脑它的就是结构太精密，而且我们的头壳是硬的，它就没有多少弹性的空间，所以你一旦脑子里面长了肿瘤的话，你很容易头痛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大脑出现症状是很快的。以及你身体里面的什么，他刚刚不是还说了一种这种空腔器官吗？空腔器官就很难说，要看运气。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个比方非常的形象，我一看我就记住了，就是说主干道出了车祸和一个羊肠小道出了车祸，哪里更容易堵？那肯定是羊肠小道更容易堵吧。但是如果那个羊肠小道本来就没有多少车经过呢，可能堵了你也不会发现。
对，这就是血栓呢、啊、
对，所以我们通过刚刚的种种推论了之后就会发现、哦、天哪，那因为这个代偿的功能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很早期的时候，那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定期的筛查做体检了。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就是比方说其实你的肚子已经长了肿瘤了，但是那个器官上面它并没有神经嘛，所以你感觉不到痛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为了预防这个事情，本人已经自己去买了，因为我是一直有购买那个重疾险。那然后呢，就是说到保险，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怎么买。
其实很多朋友不是不考虑不愿意买保险这个事情，而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买该怎么保，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而且国内现在的保险公司也很多嘛，有200多家，如何在这么多的保险公司里面选出一个真正适合自己同时性价比又高的产品，就是个很大的工程。你自己上网去做功课，一家家去对比，显然不现实。而直接去找保险公司的经理人呢，那他又会让你
就专门买他们一家的。
对，
这就有可能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保险经纪啊，他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那个提成啊，或者是提高业绩啊，然后就给你推荐一些保险产品，但那些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适合你的情况的。所以我觉得买保险最重要的就是适合你，再好的保险公司也不可能是在每一个险种上面都是占据绝对优势，有的可能就是比方说它的医疗保险比较好啊，有的就是重疾险比较好啊，有的是服务质量高啊，就是理赔比较快啊等等。
其实这个情况也很好理解嘛，因为比如说大家有的朋友就是会用华为的手机啊，但是家里呢是放着小米的电视，然后你的吹风机又是戴森的，就是不同的品牌它会有不同的强项。然后小雨伞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平台而不是一家保险公司，那么很多家保险公司的优质产品它都有，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帮你在众多的保险产品里面匹配出更适合你的且来自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给你乱推荐，因为小雨伞的顾问只对你一个人负责，不对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负责，能保的就会告诉你能保，不能保的也会直言相告，这是一个完全第三方的角色，所以给到的建议就会自然诚恳客观很多。而且他们提供的几乎是整个保险市场的产品对比服务，然后呢这个服务也是一对一的。另外就是大家也会很关心理赔这个问题，小雨伞还有专业的团队协调理赔，支持闪赔的产品，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呢，就是快的2分钟就能到账。
所以我们真心建议还没有配置过保险但是呢你又很怕买错的朋友，可以预约一个小雨伞的保险顾问聊一聊。之前买过保险的呢也可以让他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保险是不是值不值，然后适不适合你。 小雨伞一对一保险咨询服务，原价68元，现在只要1分钱，几乎免费的价格提供给大家。另外这个咨询过程也非常的轻松，顾问非常的耐心，也很专业，不会给你任何购买的压力，就是不管你买不买都没关系，你可以先问一问。不管你最后呢做什么选择，我觉得哪怕是跟顾问学习一下，比方说一个家庭，比方说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你们，就比方说你们中年夫妇，天哪，要讲这么老的词，就是家里比方说六口之家好了，两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两个小孩，这样的六口之家，那么需要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怎么样搭配，就是既省钱又可以保证到每一个人，这样的搭配逻辑，我觉得可以跟顾问学一学这个，听听看就是专业的顾问是怎么样解释，就是要怎么搭配保险。我觉得能学到这个，就至少对你将来你哪怕不在小雨伞购买哈，在其他地方购买保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知识。所以要获得这个咨询福利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节目简介里面找到相应的链接，或者在小雨伞的公众号，还是叫小雨伞，回复燕外之意。此外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保额 1.4 万的女性防癌险，其中包括乳腺癌、宫颈癌等7种女性特定癌症确诊即赔。这里面那个王鑫又说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他讲的就是他遇到了一个病人，然后当时有两种药，都是那个放疗的药，一种是国产的3000块钱一个周期，一种是进口的15000。他说其实从效果看啊差别不是很大，他就问病人的女儿用哪种，然后呢那个病人的女儿就犹豫了，说他要和他姐姐商量一下。他说我就看见他在走廊里打了很久的电话之后回来，又和他确认说两种药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差不多。他说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他不希望因为自己选了便宜的就好像选了效果差的，因此背负日后治疗效果不好的责任，但是他的反复确认也表示了他真的为难。我再三的表示两种药物没有差别，但他还是很艰难的告诉我说我们商量好了要选进口的。他说有趣的是当我后面安排用药的时候，我不小心说了一句说那个进口药啊是需要维持3个工作日的临时采购，国产药呢有现货。他说我感觉到他瞬间如释重负地说，那要不我们还是选那个快的吧。他说作为医生的我当时没有一丝嘲笑的想法，而是打心眼里为他感到愉悦，也为自己发现了一条新的思路感到快乐。他把问题从选贵的还是选便宜的转化为选快的还是选慢的，这是一种非常灵巧的理解。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些解释哈，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就是我特别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家还好，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早就离开了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哈，我不在那个大家庭中，我受到的压力就会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女孩她其实更大的压力，除了她爸爸生病，她自己的工作压力，还有巨大的来自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亲情绑架。当然医疗效果有人比亲生的子女还要盼望就是父母更好吗？你的亲戚真的会比你更用心吗？但是你知道你就会经历就是你身边的这种人情压力和人情绑架。他为什么最后要选贵的，也就是我不能给别人落下画饼，绝对是这句话。所以我又觉得哦，看到这里我又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因为你就是在社会里面，对吧，你就是在家庭里，你将来可能还要比方说靠你姐夫帮你去给你小孩什么什么就是打个招呼啊，什么进到什么好的幼儿园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绕开这些人情世故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轻松的说我可以不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就是啊，咱们中国人真的就是给自己套上了太多可能就是不需要的东西。
嗯。其实刚刚燕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性价比的故事。那我们在遇到了一些就是大病治疗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花费的问题哈。其实这个书里面这个作者他也提出了一个特别实际的一个建议给大家，就是你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中，你合理的表达你的经济状况以及对于医疗价格的诉求其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就能让医生了解到你在医疗过程中有没有特殊的需求。因为你去看医生，你在住医院的时候，这个弹性确实是很大的，不只是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里面说的，比如说药肯定会有很大的价格的差别，还有一些比如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病房，因为特需病房它可能就是会宽敞一点，舒适一点，然后不会那么吵，那么普通的病房那人就比较多嘛。它这里这个数字就特别具体，比如说以肺癌为例，普通病房的总花费大概在50000，而且呢是可以报销50%到80%的，而同样的手术在特需病房的价格区间也许就在10万到20万不等了，而且这个钱是没有办法报销的。那你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普通人可能立刻就会觉得说啊，我只是想从四人间换到单间，差别就会有这么大吗？ 那正是因为医生他就是知道，医生也是普通人啊，他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性价比啊，这个差别有多么之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朋友，他就是觉得哦，那舒适很重要，这个十万二十万无所谓的。
嗯，
那你跟医生表明说我们这个家就是不差钱的，或者就是我们还可以没关系，就是尽可能让老人舒服一点，让家人舒服一点，你有这个态度之后，医生就会跟你建议说啊，你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法，
对，
考虑这样的方向。那如果你上去就跟医生讲得很清楚，说哎呀，我这个钱比较紧张，我们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或者比如说呢，你是小孩子，你还在上学，你就说啊，我想暑假住院，就是不影响我上学或者怎么样，你的各种需求跟医生说的比较清楚之后，那他就会在他可以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帮你调整到效果也还可以的，然后价格你有比较好承担的。他说一般情况下，作为医生是不会因为你说我们家经济条件一般就刻意用差的，而是选择相对而言性价比更高的，从而降低医疗的总价。就像买车的时候，只需要选择品牌和大概的型号就可以确定自己的爱车。然而如果你要选座椅的皮质、方向盘的颜色、天窗是什么规格、空调是什么品牌，你会觉得啊好复杂，就这么多。那这时候医生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他其实可能就是给你制定汽车型号，然后帮你做那些所有配饰打包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了。你跟他讲完你大概的预算范围之后，他就会给你大概配出一个合适的。其实你这样的沟通也会减少你后面的那些所谓的道德绑架的东西，因为医生已经给你就是安排的差不多了嘛。
我觉得就是他讲的一个很好，就是你不要羞于对医生表达。因为我前几年就是还是说我妈骨折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我妈的那个医生是协和医院的骨科的医生，我觉得他特别好。他特别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跟他接触很短，然后去复诊的时候我们在排队，然后前面出来一个就是一看明显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一看就是像农民的一个患者。然后呢那个医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叮嘱他说，你是农村医保，你千万不要忘了，你千万不要忘了去报这个，就是医生还在关心他的医保怎么报销。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天哪，这个医生人好好。因为这个确实不在于他可能在他的那个服务范围内，但是他一直扶的那个老人出来，还一直跟他说你是农村医保，你千万不要忘了去报这个东西。然后还跟他说农村医保是怎么弄的，就是好像和城市的医保和乡镇的医保还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里面就是王鑫医生还提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缺乏的，就是他说的那个社工。
嗯，
他说其实社工就是像怎么讲呢，就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产品经理就是他比方说他会推荐你最适合你看的，就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今天就像我腱鞘炎，我不知道去挂哪个科。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产品经理，他会帮你整合好所有的，比方说你的医保该怎么报销，比方说你的现在的经济实力，你可能去乡镇医院就够了，还是你一定要去到北上广这样的顶级的医疗机构等等等等，以及你的那个病历，因为那个医生就说你的病历手页非常的珍贵嘛，就比方说你有一些既往病史，其实医生看了你的病历就会大概知道哦，我们要比方说给你做手术啊，或者是我们要给你用药啊，你可能有一些什么，那都是你上一个医生留在你的病历上的嘛，其实就是上一个医生跟你的现在的医生在病历上的沟通嘛。但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就叫病案管理师，以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项目经理来帮你来做这一切。但是其实好像这一个工作在我们现有的那个医疗体系里面是完全缺失的，其实相当于医生自己本身承担了很多这个方面的工作。
对，我们如果看一些其他国家的医疗体系相关的书的话，就会发现比如说日本的那个居家的医疗，它也是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项目经理一样的角色，它是做一个医疗资源整个的统筹，它会负责沟通病人、家属、然后还有医生、护士，还有上门的社工，就是所有人整个资源如何运转起来，能够让你舒适的在家里面，然后尽可能的让你过得更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同时也让你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的照顾，不至于说在家了之后就没人管你了呀，或者医疗效果就下降了呀。这个其实都是需要一个人，他要什么都比较懂，然后都可以调动资源，然后来帮助你的。但是正如我们其实节目一开头所说的，我们连医护人数都不够。
对，
然后在这方面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社工体系也不是特别的发达。其实当然也有社工，但是从近三年就是疫情相关的防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国家的社工的专业化程度啊，还有整个的组织的程度啊，大家在社区进行工作的时候都能感觉出来，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足够的。 所以更加不用说要求更高的医疗社工这方面的东西了。
嗯，
所以哎，希望就是到我们老的时候
对
这个东西就是会稍微好一些吧。
对，也希望就是医疗体系能越来越完善吧。有一个我觉得有一张特别有用的，就是在医生眼里他们希望比方说病人怎么样，就是你们也能得到最大方便，医生也能得到最大方便。他就讲说，首先第一个，病人来看病就是尽量不要化妆，因为化妆会影响，比方尤其是你涂了口红会影响病人对那个医生对你的观察，比方说你的口唇发白，那你有可能是贫血，或者是你的口唇就是降紫，你有可能是缺氧，就是如果你化了妆医生可能就看不出来。所以呢，如果你去看病的话，就是理解大家比方说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但是为了方便就是尽量不要化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听不懂医生的话你就问，不要不懂装懂。他就说他在看病的时候，然后医生就是问那个病人说你有没有盗汗，然后这个病人就有，然后他在边上一看就知道病人没有听懂，他马上补充说盗汗就是一晚上睡觉会不会出汗，病人就说哦那没有没有。所以说他说你听不懂的话你就马上问医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不懂的，他说就是野
油，野油，对对对，
对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野油，
就是
大家会
野鸡的野，两点水一个台的那个，
对，大家都以为是旅游史。嗯，然后很多病人就会回答说最近有没有旅游，其实野油史是讲的是不洁的性生活史。
对
啊，现在真的会有医生用这个词吗？我不知道，
书面上其实比较常见，但是生活里面因为你很少听到人口语讲这个话，你可能就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嗯，
我知道是知道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生活中有人突然这么讲，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会听不懂。
哦，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讲了保险相关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诚实的跟医生讲，就是有些朋友比方说为了请个年假，或者是为了一些报销，或者是你想开到一些特殊的药物，你明明没有这个病，但是你故意跟医生说有这个病，医生可以给你开这个药，但从此以后你的病历上就会有这个，比方说肺结节，它就会影响你买商业保险，也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求职。所以就是王新医生在书里面大声疾呼，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就是方便啊什么的谎报你自己的那个病情，这样真的很容易会影响你将来很大的东西。
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蛮实用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该去看医生，这个也是我之前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呢他这个书里面他讲的特别的实在哈，他说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评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痛，可能我胆子比较小然后我马上就去看了，
嗯，
然后你呢就会觉得，嗯，还好吧，就不会去看。那我们两个就会采取不一样的行为嘛。那其实是没有一个完全通用的标准，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大家可以参考的呢，就是比如说症状的频率还有难受的程度。首先是频率，比如说你除了吃坏肚子会连着几天腹泻之外，过去的几十年每天都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就是固定会排便的，就是你就是很正常嘛，也非常的稳定。然后呢，或者你是几十年如一日都是两三天排一次便的，也很正常，就非常的稳定，没有变化，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本来是每天排便的，然后近期三四天你才能来一次大便，有的时候还会便秘，这就说明你的排便习惯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这个人来说不符合你的正常规律嘛，那你可能就应该看一看。比如频率的变化，除了排便大家还可以考虑比如说尿尿排尿，还有眨眼的频率，胸闷的频率，还有忘记事情的频率。第二个大的标准呢就是程度，这个其实是比较难量化的。大家在电视剧里面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吐血，就是喝了一口茶垮，然后看到那个茶杯里面有血，有《甄嬛传》里面的，还有那个咳嗽，白手帕一拿起来，然后发现这个手帕上有血，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人不行了，他好像要领盒饭了。OK， 那出血这个已经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就是程度比较严重的症状，就会很让人紧张嘛。那除了各种类型的出血之外，程度严重的症状其实还包括了疼痛、憋气、晕厥。晕厥是什么呢？他还括号写得非常的明白，晕厥就是头晕导致的短暂的意识丧失，以及眩晕，眩晕就是天旋地转，还有吞咽困难。还有很多症状呢，程度看起来很轻，比如说咳嗽，很多人其实不会因为就是只是咳嗽就会去看医生嘛，但是如果你很多年来都是咳嗽的，但是近期咳嗽加重到睡不着觉的程度了，或者经常半夜咳醒，那你肯定就要去看一下了，或者至少要缓解一下症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那你也需要去积极处理。 这一类的还有食欲减退呀、恶心呕吐啊、反酸烧心啊，还有排尿困难等等。像频率和程度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一些硬指标，比如说大家发烧发热，那成年人 38.5 以下的一般可以先观察，但是 38.5 以上的就会建议你就诊了。如果你已经连续两三天因为恶心呕吐你没有办法正常吃饭了，那你可能也要去看看医生，因为有可能会有电解质紊乱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他说了一个非常综合的一句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住，就是如果有任何症状持续一周以上而且仍然在不断加重，那就是需要就诊的指征，因为任何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毛病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麻烦。
不要说了，我的腱鞘炎已经半年了我看了以后，腱鞘炎我要说跟慢性咽炎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药啊或者是什么打针吃药这个来救的毛病，因为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少用手。
嗯，对其实我们这次征集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或好或坏的就医体验和经历哈，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啊。首先我觉得至少过半吧都是妇科故事。有一大类我觉得可以归结为叫做宫颈糜烂，当然我们现在要把宫颈糜烂给它打个引号了，因为我们、就是、
因为现在医学上没有宫颈糜烂这个东西了，
对，医学上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病症了，但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他那个知识啊没有更新，然后呢他甚至会有一些荡妇羞辱的东西在里面，他说啊你宫颈糜烂这么严重啊，你堕过几次胎啊。就有一个女生她说她就被医生这样问过，她说其实我那时候只跟一个男朋友发生过性关系，我对这些知识也不太了解，结果去看医生就被医生这样说了。然后呢还有一类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就是多囊患者所有的问题都被归结为生小孩。然后这个朋友她就说，我碰到一个男医生当着一诊室五六个中年男人很大声地跟我说，多囊以后生不了小孩的，我感觉所有人的眼神都在聚焦凝视我，当时大一的我熬出医院门蹲在路边大哭。现在不谈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减肥后也稳定了，深入了解这个病之后更加觉得当时的男医生是无知又无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大类就是我们刚也提到了，做各种妇科检查吧，无论是做阴超也好啊，还是就是做那个取样也好，就是要用扩音器的也好，会被各种说吧。比如说这个朋友他说，就是有一次做超声的时候，超声医生也是女的，但是态度也特别不好，她就一直说，她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腹部脂肪厚不好做 B 超，耽误她时间，让我把腿全部搬起来维持那个姿势，时间久了我坚持不住，她就会说哎呀干嘛呢，快点吧躺好，真是耽误事，整个流程都很糟糕。还有她让我的小腿露出来，我的裤腿不好掀，她就特别不耐烦，对我的胖表示了深深的鄙夷，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看你这么胖得多囊就是活该。之后去做 B 超，做的直肠超声，诊室也挺嘈杂，让我躺在床上把裤子需要都退下来，结果床上只拉了一个帘子，只要别人一拉就能拉开。其实刚刚那个女生她说自己多囊患者还被医生羞辱什么身材胖什么的，这里我觉得医生特别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医生应该知道的就是多囊患者的其中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变胖，激素水平失调了之后多囊患者就是很容易胖，而且他还比较难以瘦下来。就是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那个多毛呀痤疮呀，这都不是他自己本人愿意的，但凡患者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不论他是天生的也好还是因为疾病引起的也好，你干嘛要这样去羞辱人家呢，我觉得都是很不应该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会嫌弃你的身体条件，因为我们这边评论也有一个朋友就是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还问他你生过孩子吗，然后他说我生过了，然后医生就说哟怪不得这么松呢。就是你这个明显就不是医疗方面的问题了，
而且就是在羞辱患者。
对啊，你凭什么对人家患者说这种话，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可以到那个投诉他的地步了。因为还有一个医生，就是他一个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他在检查的过程中就他说就是普通炎症，医生说你有多少男朋友啊，你就查查性病吧。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里面明显不是关心的，明显不是说有可能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危险，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建议你去查一下可能相关的，就比方说性病你是不是被传染了或怎么样，明显肯定不是有这种语气讲的，所以才会让患者非常的不满，你肯定是带着 judge 的口吻。
对，
或者就是自己不洁身自好，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医生是有这样子，
对啊，各种我觉得就是荡妇羞辱身体的呀，然后对于患者的尊严我觉得就是一种践踏的。比如这个朋友他说，我妇科体检医生非要说宫颈糜烂是病，还建议我以后性生活不要用避孕套，我说那都不如吃优思明，医生用玩味的语气说，哦，懂得还挺多。我就觉得你宫颈糜烂是病这件事情从医生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就已经说明你的知识，对，你的知识已经是落后了，而且还建议患者，这都不是患者是体检的，而且还建议对方以后性生活不要用避孕套，这也不是什么多么好的避孕方式吧。宫颈糜烂跟避孕套有什么关系吗？
不，你不用避孕套那然后生出来小孩你养啊。
对啊，
你不用避孕套，那你而且人家说可以吃避孕药，你还要阴阳别人说，哦，懂挺多，你不意思就是别人性生活史丰富呗，
嗯，
你还是一种荡妇羞辱呗。
这个朋友他也是，他说我16岁高中住校，由于卫生知识不足，脚上被真菌感染，还把袜子内裤泡在一起洗，导致了阴道炎。姐姐带我去医院要查白带，医生让我脱掉外裤内裤，直接掰开我的腿看了一眼，嘴里说，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颜色啊，是不是有男朋友啊，语气很不好，意思就是我性生活丰富，还喊了另一个医生过来看。我当时觉得自己被审视，非常羞耻而且愤怒，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敢反抗，感觉很绝望。换作现在的我就会现场狠狠怼医生，重拳出击。大家需要知道的科普知识就是每个人阴道颜色都不一样，和激素水平和色素沉积有关，建议姐妹们关注女性健康的博主或者看科普书籍了解自己的身体。
还有那种就是非常嫌弃患者的，他说他去做那个直肠的阴超然后很痛，他就叫了医生，医生就说这就受不了了，那你以后生孩子怎么办呀。我觉得这个也很讨厌呢，
这种类似的话就是会以各种版本出现吧。就是比如说这个朋友他说，我第一次去查妇科取样，放扩张的东西进去还是铁的，我真的有点怕，很紧张，医生态度超级差，一直在那说你紧张什么，到底有没有插进去过啊，还有说不是都结婚了吗，你有什么好怕的呀，在那紧张什么呀，你还当你自己小姑娘呢。还有什么你刚讲的就是比如说生过小孩了呀，嗯，然后就会说你不是都生过孩子了吗，你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怕，就是好像很理所当然的，只要你有阴道的性行为或者你生过小孩了，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你就是不应该怕痛的。其实这完全就是没有逻辑的嘛，你有阴道的性行为也好还是你生过小孩也好，你人的
痛
感，对啊，你痛感就消失了吗？你就可以就是随便粗暴的对病人进行操作吗？而且就有朋友留言说，我以为这个检查就是会痛，结果我遇到了温柔的医生，就是好好的帮我操作，帮我润滑，然后或有顾及到我的感受，其实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就是会这么痛。
嗯，
那像有这样经历的朋友，他经过这样两项的一比较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哦，原来我之前被那样对待的时候其实是不对的，我好像其实是被欺负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根本，比方说出于一种害怕被报复的心理，你根本也不敢对医生怎么样的回，就是回怼。尤其是像这个朋友说，他说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准备剖腹产了，我就说医生我很害怕疼，这也是正常的诉求吧，以及正常的表示了就是患者对自己的担心吧。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过分的，结果医生说怕疼啊，那你怎么不选择顺产呢。我就觉得一个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已经是非常惊慌害怕了，哪怕你就是你随便说两句安慰安慰他呢。
这朋友也是，他也是妇科内检用鸭嘴钳很痛，然后他就问能不能用小号的，然后女医生就很凶的说，有什么痛的，跟男的进去有什么区别啊。我其实觉得这个话已经跟性骚扰一样了，就是性骚扰。
嗯，
你
不管是男的女的说，
你有什么必要在做一个医学检查的时候提到性生活呢？
而且有什么好比的呢？
对啊，
这个朋友也是说他做妇科体检的时候，医生一直说我底下还是阴道长得不好，一脸嫌弃。那怎么样叫长得好，可以跟我们打个样吗？我觉得很荒谬。当然我们要讲一点好的，我觉得这个状态还蛮好的。这个朋友他说他体检的时候遇到一个检查耳道的医生，他说因为我前一天怕检查耳道被医生看到有耳屎很羞耻，就挖得很干净，结果医生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先照光看了一下，然后一脸严肃地说，你把耳朵弄得那么干净会受伤的，你知道吗。他说，哦，这好像是第一次有人看穿我的小心思，并且担心我太极端伤到自己。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嗯，像那个这个朋友也补充了一个就是妇科愉快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我穿了连衣裙去产检，当天要量肚围， 医生括号男就给了我一大块床单一样的布出去了，等我遮好了小内裤他才又进来帮我检查，这种被尊重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并没有说你怀孕了后面要质检要生产就在此刻不给你留隐私。
哦，这真的很不错。
嗯，很好。
诶，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朋友说的是他去做阴操的时候准备做阴操，然后医生问他是否已婚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反应过来，是在
隐
晦的问有没有处女膜的问题，他说结果医生就给他开了是肛超。
嗯，
所以肛超是可以代替阴超的是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肛超。
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朋友都说做肛超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已婚未婚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所以肛超是可以代替阴超是吗？
但是你想从人体结构的位置来说，那个肠道也没有离子宫那么远，有可能也能照到吧，但是肯定是阴道最近嘛。
对，而且感觉就是可能会被遮挡啊什么的。
嗯，我
不
知道，
会不会那么清楚吧。
那效果来说肯定是阴超最好。
okay.
嗯，因为我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就是我听到医生有讲过这么一句，就是如果可以做阴超的话阴超是最准的。 这个朋友他讲的有好有坏，他说我因为没有性经历直接被安排了肛超，就是你刚讲的
对吧，
没有提前说明，没有询问患者意见，没有解释区别，只是因为按照有没有性经历就直接医生就给你选了，其实就是默认处女膜。也不能说是处女膜，其实就阴道瓣嘛，
保持它的完整。
然后他说到了超声科在诊室门外排队，诊室的门是开着的，虽然看不到床但是能清楚地听到里面的医生很大声粗鲁地命令患者脱裤子快点把腿举起来，并且能够听到每一个进去的人都痛得大叫。我不理解医生的态度为什么这么粗鲁，是那些患者动作磨蹭惹人厌吗？轮到我时我很迅速并且紧张心虚地走进去，仍然是什么都没做就被呼喝裤子脱下来，非常突然且粗暴的异物插入，我即便做了心理准备还是痛得大叫了出来。做完之后我特别委屈，越想越难过，我已经因为身体出现不适一个人来看病，凭什么都要被这么对待呢？正好我还看见了医疗走廊里面挂的态度问题受理处，我走过去询问，得到答复说负责这里的人要下午才来上班。我当时又在微博上搜了关键词红房子超声，发现很多人遇到过粗鲁的对待，本来只准备请半天假，这下干脆在医院附近吃了午饭又回来投诉，在留言板上洋洋洒洒写得满满当当，结局就是约一周后我接到了声称是超声科主任或者是某个高年级医生的电话，解释说询问过该名医生，说当天没有骂人，可能只是这名医生本身说话声音就大，希望我能理解。我又简单讲述了当天的情况以及多位患者都有糟糕体验，电话那边已经很明显不耐烦，只想快点解决掉我这个引号医闹，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对比之下，我来美国读书生活之后每一次妇科检查体检都非常好，我做过每年常规体检的 HPV 图片检查、阴道和卵巢超声，所有侵入性的检查每位医生在开始前都会介绍检查步骤和这项检查的目的，让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会给我展示要用到的仪器，他们会怎样进入我的身体，我也能感觉到医生的动作非常轻柔，仪器也被充分润滑，完全不会发生剧烈的疼痛。在检查过程中医生也会跟我沟通，比如我知道这感觉会有点奇怪但是很快就会结束，你的卵巢很健康，或者有一点小问题需要注意，我会与你的医生说明后让他给你做出诊断。在就诊过程中我能完完全全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被尊重的人，不论是妇科还是其他诊室，诊室里面都只有我和医生，门是关着的，没有人可以在门外听到医生和我的对话，如果有需要暴露身体部位的检查医生也会离开诊室让我自己换衣服，会提供方便检查的病号服或者可以遮住其他部位的消毒布，敲门询问是否准备好后再进来。
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在国外也不怎么样的，他说我之前在荷兰骑车被人迎面撞了，直接从自行车上被弹飞到地上动弹不得，救护车把我送去医院，医生简单的看了一下说应该没事，但他毕竟也不是 X 光也看不出骨头有什么问题，我痛得根本站不起来，他说那就吃点止痛药，如果第二天再痛再去找家庭医生，他说我想拍个片子确认一下，他说这么晚了别浪费医疗资源，就让我走了。
哦，那最后呢他也没讲，
他没有讲最后，他就是说很觉得很荒谬。
好吧，
好的，看来就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荷兰听上去你们的平均医疗资源比我们要缓和的多，你们更不应该这样子，你们的人均什么医生数量和护士数量都是很宽裕的耶，气人。
这朋友说医院常客说个好的吧， 我左腿髋关节位置扭伤过，很多年后还总疼，但是查不出原因，没有明显的病理指征，无原因痛感很多时候都会被怀疑心理问题。然后在疼痛科，一个大夫非常温柔地跟我讲，这里的很多人都是被一些无原因的疼痛困扰，可能是现代医学的瓶颈，也可能是一些其他原因，但我知道你们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很好，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那个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但是病人是很需要得到一点来自医生的理解，就是有时治愈常常安慰的这个意思所在。我觉得
I don't know， 因为我昨天看了另外一本书叫过度治疗，是一个德国的那个医疗记者写的，然后他就是大骂德国的医疗系统非常的腐败，所有的那个就是治疗啊，他说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都是过度治疗，比方说去年德国突发性耳聋的人数增加了3.5万。他说基本上你去医院，你说你突发性耳聋，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些就是输液的药，然后呢结果这个输液的药在医学上是根本没有用的，它其实就像一个安慰剂，但是它效果很好，也不叫效果很好吧，就是最终有70%-90%的病例都感觉自己好很多，并且症状没有了。他说是因为突发性耳聋就是会自愈的，但是呢你这个输液很有可能会把病菌带到病人的身体，引发新的不适。他说可是为了就是你知道就是他认为的过度医疗，就是医生为了多收钱，医院为了盈利，就是会给病人开这个东西，他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在跟那个争论。可是医生是认为病人需要这样的安慰，就是哦，你看我生病了，我到医院来，他给我开了药，我打了这个，我就是输液，我就会好，然后就是引起了一番大争论。
哦，说到输液，书里面我又想起来关于输液的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如果有一个药它既可以输液也可以口服，然后医生明确的告诉你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话，我们不一定要追求输液，因为咱中国是一个输液大国大家就是很容易就觉得输液的效果就是更好，就是能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你的循环系统呀，更容易起效呀，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他讲说其实有的时候口服会比输液更安全，因为你的肠道吸收它是有限度的，比方说它能吸收100%多少，到了就是某种程度，比方说对你身体的它那个
它能调节，
对它那个药有点过量的时候，你的身体比方说吸收70%，你的肠道吸收就够了，但是因为你输到血液里，血液是没有这个调控功能的，也有可能会一下子让你身体的那个负荷变大，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就是选择输液。
对，
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每个人就很爱拍输液照就显示一种柔弱与坚强之间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夸张的，就是说他去市妇幼做常规体检需要脱裤子做 B 超，然后医生居然会嘲讽说穿那么多累赘死了，还穿秋裤好土哦，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你应该讲的话吧，因为哪怕你像刚刚你嫌弃人家比方说子宫前位或子宫后位或子宫长得不大什么的，你这个我还勉强能理解是在你的医学范围内，你管人家穿秋裤嘞，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医生应该对病人讲的话。
这朋友他说大学刚毕业做乳腺彩超，进门发现是个年纪大的中老年男医生，觉得很别扭但又很胆小，想说不要搞得太抓马，而且医生是看病不要想歪，刚刚躺下衣服拉上去涂东西，就进来乌泱泱一屋子医学生，男男女女都有，那几分钟特别漫长很痛苦，他们没有事先询问我是否可以，我感觉自己像案板上的肉，非常没有尊严。你说这种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大医院它确实都有教学医院的作用，
对，
然后我去看诊的时候也碰到过，比如说就是我要做一些检查是隐私部位啊，然后确实就是有医生之外的一看就是他带的学生在那里一起看，但是我可能因为我年纪也大一些了吧，就是我比较没脸没皮，但是我确实能够理解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你露出乳房啊或者露出一些就是
隐私部位，
对，隐私部位你心里确实不会不舒服的，也没有人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它是不需要征得患者同意的吗？我不知道。
我还有一种疑问，就是比方说你进了这个科室，他们都已经在了，比方说有5-6个在，有明显是实习生这样，那然后医生要对你做一些指检或者是触诊，那你要怎么样说，你说想让他们都出去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也很困惑、
嗯、我不知道，我就是面对这个问题我就是完全不知道提出来就是想
还是说、
比较了解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对，还是说我们去公立医院就已经默认了，我们就是允许，因为有教学功能嘛，我们就是默认了、嗯、就是我们是要可以被参观的，就是实习医生哈，不是被其他病人哈、嗯、是我们默认了这一点吗？
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很多科室其实不涉及隐私，比如说你要是看脸上的皮肤啊，或者就是比如说胳膊呀腿呀那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可应该都不太有所谓吧，反正至少我是这样，但是如果可能要衣服掀起来那种，我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很难讲哎。就比方说你说皮肤的哈，就比方说医生在跟你看的过程中，就比方说你这不会是性病传染的吧，就是我讲到你的私生活，虽然不是你的隐私部位，但是它是你的隐私哎。你旁边有那些人围观，你就是你真的愿意吗？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隐私部位的，这个你的病情隐私难道不是隐私吗？我觉得我也会 care， 我觉得任何这一切如果没有跟我打招呼，或者是遇到这一些你要当别人面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被冒犯。
你刚刚说那个，这里我觉得场景特别类似，但是不是说有其他的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的这样的情况，是有其他的患者，他说我之前因为压力问题去看了泌尿科，挂了一个副主任的号，副主任是一位谢顶的50多岁男性，看起来满面红光，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他的科室内所有病人都是围在桌前等着被叫号，所有人的病情被迫向其他病人公开，而且还要被当众提问生活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位病人下体有病菌，副主任一挥手点名叫了几位其他需要做那个环切包皮环切的病人一起进了里屋、嗯、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病人面面相觑，隐隐听到里屋传来主任的点评不到几分钟，主任一边脱手套一边出来，身后跟着几个还在系腰带的男病人，此时诊室里面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几位等着割包皮的成年男性，我和我的妈妈，还有一位等着拿药的老年女性。主任坐回桌前，眯起眼问其中一位男病人说，你是不是找小姐了？男人满脸通红，在所有人审判的目光中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主任慢条斯理地说，你得的是尖锐湿疣，一般人不会得这种病的，你快点交代，我5分钟后要去给人做手术，括号割包皮你讲清楚我才能给你开药。男人只能承认，主任带着胜利的笑容教育他，挥挥洒洒地开了单子，旁边的母亲紧紧捂住了小男孩的耳朵然后他就说，主任不仅会讲出每个人的病症，每个人的药也会被他宣读出来，好在我的号比较靠后，问诊的时候观众基本都散了，但也因此注意到大家的病症虽然不相同，但主任开的药却是相似的，只是剂量上有区别。号都挂了，我还是象征性的和主任聊了聊，处方我没去拿，后来工作压力小了，身体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总之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我感觉这个比起有实习医生在旁边参观还是更明确一点，因为涉及到病人隐私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明确的，不能，
对，这个肯定不能啊、嗯、但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大姐一样啊，就是要把你的卵巢隐私也要就是公之于众啊，因为他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我感觉这个主任更有一种羞辱感在里面，
对对对，他、嗯、我觉得就是有意的了，就是 尖锐湿疣嘛，嗯，
虽然嫖娼它是违法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病人隐私还是挺重要的，嗯，因为他既然可以泄露这个隐私，那将来你的隐私也很难讲。
我觉得大家就是流程上来一个一个进去比较好，因为我最近几年吧，我看医生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意识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就是、嗯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呀，然后有人就是他自己就要把门推进来，然后一个头探进来说，哎，医生什么时候叫我呀，然后医生马上就会说，还没轮到你，你先出去。
但是我觉得其实病人的这个意识会比医生更强，会有其他医生、嗯、因为我有一次去看病，然后就有其他医生，他明显是帮一个住院病人来排队，就是住院病人他可能需要比方说要插队要先做那个仪器啊什么的、嗯、而且他那个医生可能是跟这个科都没有关系的哈，但他为了其他病人，然后我在问诊他就全程站在边上听，
嗯，
他因为自己是医生的身份反而会不注意这个，因为如果是个病人在那里，医生一定会叫他出去，那因为是同事，我就感觉医生有点不太好意思叫他出去，但他也没有自觉性说我虽然要插队我打声招呼但我在外面等，他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就全程站在我边上就是听我们，就是我在看诊，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
真的吗？因为他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啊，而且他都不是这个科的医生，他为什么要来听呢？
对，道理上当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经常在我们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会环绕声一些大众的声音，就是说，哎，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的？这种事情都要在乎的，又不会少你一块肉啊？那怎么说呢？就是。
我们的精神创伤也是创伤，
就是我觉得又要回到节目开始说的，就是人的尊严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朋友也讲了一个，就是带实习生的那个哈，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医生根本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教研教具，你知道吗？
嗯，
他说他去看眼睛，他找了一个特需专家500块的挂号费，其实对于普通挂号费来说其实已经很贵很贵了嘛。他说结果那个专家全程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过，而是不停地跟他的学生说这是什么问题，并且叫5-6个学生过来看他的眼底。我觉得他很痛苦的是，就是不是有人参观，而是没有把他当人。
哦，没有跟他跟进行沟通，嗯，
而且全程跟学生讲，不就把他当教具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朋友讲说，他去中医院看月经不规律，挂的是广安门中医院的老专家的号。他说我进去的时候，他问我身高体重，我说我身高1.68米，100斤。然后他对旁边的实习生说：“你告诉他，他这个身高体重应该多少？”实习生十分颤抖的声音说：“应该是120。”然后大夫说：“听到了吧？你是不是晚上不吃饭呢？”他说：“因为他对体重真的就是非常的 care， 而且他喜欢就是精准的控制自己的体重。”他说：“我不能接受自己到120。”所以我说：“对，那我以后晚上不吃主食，其他时候正常吃可以吧？”他本来就是那个医生，本来一直低头看实习生提问，听到我这么说，他很严肃的抬头说：“你是演员吗？”我说：“不是。”他又说：“那你是网红吗？”我说：“不是。”他说：“那你那么瘦，能赚钱吗？”他说，然后本人就开启了唯唯诺诺的模式。我又顺便问了妇科的其他问题，就是顺带问一嘴。他说好不了了，你不吃饭什么都好不了。他说，于是我就默默地退下了。我觉得医生他的初衷可能是关心，就比方说你确实在正常体重内偏轻了，希望你就是就比方说多吃碳水啊，或多吃蛋白质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康。但是你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真的很让人病人产生不适，而且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不是来听训的。我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大家的评论都有一种我
教导主任
对找个妈来就是训我是吗？
对，而且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反问呢，
啊，
就是一些比较不太客气的，啊，而且这种确实也会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些可能年资比较高的医生上面。
对对对，
他因为他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看你像看小孩的那种心态嘛，就是会有一种我感觉就是特别不自觉的拿出了一个长辈的态度就是来教训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可能是因为年资高或者年纪大的那种医生啊，边界感会更加的
薄弱，对，他更加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可能就是年轻的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还会受到一些训练，或者比如说你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感觉哈，大家会有一些新的我们人跟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的态度，但是可能要回到我们的父母辈甚至爷爷奶奶辈，就是这种会更稀少一些。像这个朋友他说的，哎呀，熟悉的羞辱。他说有一次是在西土城那里的北医三院总院，在皮肤的性病科室做一些常规检查和咨询，遇到的是一位50-60岁的女医生。额外的我问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担忧，因为我当时听谁说过口交如果口腔黏膜还是喉咙碰到女性的下体体液还是男性的精液，我记不清了，总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像会增加患喉癌的风险。我就问医生有没有这种风险，我很放心的提问，描述也很正常平静，但那个医生听了我的问题挑眼看了我一眼，语带戏谑的说：“哟，你还口交呢？”我震惊于三甲医院资深医生的专业素养，还是平静地看着他回答：“是的。”但他回答的也很模糊，比较打太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不是是或者否，也没有说不知道的一个答案。那就是结论，就是他白白的被这样羞辱了一下。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医生可能确实不太清楚。
嗯，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朋友的那投稿很好笑，他就是讲说医生不太清楚，他就讲说他在那个日本呢，他说我在日本遇到不少医生都让我觉得他们态度不错但水平有限。他说比如我在一个皮肤科说我想开另外一个皮肤科给我开的那个洗发水是治疗那个头皮的，他说结果这个帅医生开始现场查医学字典抄作业的样子让我很不安。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我在澳洲治疗重耳炎，接诊的印度医生直接当着我的面打开了 Google 搜索。然后另外一个荷兰
IP 的朋友说，在荷兰的家庭医生也是直接当你面 Google， 他说我觉得没事的，至少他们能诚实的或者能够给你转去专科医生。他说其实更害怕不懂装懂，
对
对吧？
没错，
因为那个王新医生在他的书里面也讲过说，与其一个医生对你就是很傲慢或者就是不回答你的问题，他们宁愿就是说他能够承认他不会，承认他不懂，他可以把问题转交给比方说年资更高的医生啊，或者是更有经验的医生啊。他自己哈，他作为医生本人，他觉得能够勇敢的承认我治不了或者我没有办法的医生其实是更好的医生。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太紧张，就是会觉得天哪，这个医生啥也不会。我觉得如果尤其是你去医院哈，你比方说一个实习医生或者是一个主治医生，他遇到不会的，他们其实医生是有例会的嘛，他们肯定会把这个问题就是提交给主任或者是副主任或者是专家。所以大家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倒不用太过于紧张。
嗯，这朋友他说，我最糟糕的就医经历是大学的时候陪我妈去省会医院看眼睛，顺便给自己挂个号验光，本来打算当天回家，结果验出来说我有斜视，要散瞳，第二天再看一下情况。医生问我在不在医院配眼镜，我说家和学校都不在这边，就不在这里配了。我问医生能不能讲一下斜视的注意事项，告诉我明天再和我说。因为当时想配隐形眼镜，好像不同人的几乎不一样，适合的隐形眼镜不同，我就问了一下医生这个可以测吗，需要怎么测，结果被非常凶的训了一顿，问我从哪里看到的，让我从哪看到的去哪测，我就没再问了。住了一天宾馆，第二天再去找这个医生，他又让我在医院配镜，我说我不在这边配不方便，他关于斜视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定期复查之类的医嘱一句都没说，直接不理我们了，叫下一个号的患者进来。我就火了，到一楼导诊问你们医院在哪儿投诉，导诊的护士小姐姐告诉我在旁边的一个楼。当时我们回家的火车票已经快到时间，我直接改签了。到隔壁楼之后没找到投诉的办公室，看到有个开着门有人房间挂着院长办公室的牌子，于是直接进去问在哪投诉，告诉我在隔壁。进去我和工作人员讲了事情，工作人员给医生打电话核实情况，医生说有误会让我回去重新看，我拒绝说不想再看到他。最后医院安排其他医生给我重新看，新的医生给看的时候八卦了一下之前的情况，又问我上个医生叫什么名字，然后和我说有的人就是这样没办法。估计第一个医生这样同事也是有所耳闻的。前面我问几乎的时候他阴阳怪气的训我也就算了，最生气的就是明明说了第二天和我讲斜视的情况，我还专门住了一晚，结果听说我不在医院配镜就直接不理人，基本的复查时间都不讲，一句医嘱都没有，我在旁边问都直接无视。然后我很惊讶，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回复他说我也碰到过，就是也是去医院挂号想要测一下度数然后去外面配镜，但是医生听说不在这里配，然后连数据都没有给他，然后他说就觉得很离谱，因为我是交了挂号费的呀，这些数据也是我作为病人应该知道的，而且医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把我的数据给我吧，结果没有给他。然后我就想哇天哪，居然还会有这种事。
我感觉这个可以投诉吧，就是不一定在这个医院投诉，你可以往更高一个的卫健委投诉吧。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标准的违规离谱的吧。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非常气人。他说我真的很烦医生不专业的一个劲儿的输出个人观点。我之前咳嗽一个月不好，医生问家里有没有养宠物，我说养了猫，他说养了干啥，挺脏的。我说你，我觉得你可以说你有可能就是养猫会过敏，
对，
你可以去查一下过敏源，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很多人确实是宠物毛过敏但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你不要输出养猫就是挺脏的，这什么意思，养孩子还脏呢，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养宠物的人我觉得很被冒犯啊。
而且我觉得你提出一个健康方面的建议或者医学建议就行了，你不要去批评人家怎么生活。
对啊，
比如说特别典型的你养不养伴侣动物哈，养不养小猫小狗，还有你什么时候生小孩，对吧，就是你结不结婚，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来看诊没有关系的事情呀。
对你，我觉得你自己认为挺脏的你可以不养，你不要说人家养的挺脏的，对吧，人家没有，首先人家没有要求跟你一起养吧。
或者你真的在排除什么疾病的可能性，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什么病毒啊，就是有没有可能跟猫狗有关系呢，
对，
话不是这么讲的。
对,、啊、
对吧，就是不是这么表达的，你因为大家都有耳朵都能听出来这什么意思。
对啊、嗯、你说可能确实你养了宠物它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过敏，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就是每个养猫人，我比方说我听着我能接受，因为确实它有可能是真的嘛、
对
吧，但我要不要继续养或我怎么养，它会不会对我生活 造成干净或者脏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下。
对，像我之前有被猫传染那个猫癣嘛，然后皮肤科的医生就说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猫传染给你的，要注意怎么样，而且就是非常叮嘱我说你光你自己治没有用，你一定要带你的小猫去看、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交流，对吧，这就是为你好吗。
嗯，然后就接到这里，我就觉得有一个朋友的投稿也很好笑，因为我们讲的就医经历，他说我可以讲一下给狗狗看病的经历。他就说他的狗是流浪狗，然后四月份带回家养的，他本身就有一些支气管炎那种慢性病没有办法根治，他有一天半夜狗就是疯狂的咳嗽，他说他吓死了，以为就是什么很严重的病啊，过敏啊或者心脏啊，他说立刻联系医生约了全套体检，然后一进到宠物医院，从前台到医生都是那种宝贝怎么了，哎呦遭罪了，我们看看，哎呦宝贝好乖，他就说哦啊，进了那个医院以后就立刻觉得每个人都在真心的关心我的宠物。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好，他就说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感受到是宠物医院的，就是基本上哈、宠物医院的态度都会明显好过人的一生。可能是因为当然就是刚刚说的他四五个人服务你一个狗或者一个猫嘛、你的整个就是那个关怀性你就感觉差很多。
这个朋友讲的也是好的，他说大家都在说糟糕的，那我说个美好点的吧。小时候肾炎住院，从腊月一直住到正月，我们那边元宵节都会有烟花表演，但我住的那个病房是看不见的。那天晚上一个男医生过来和我爸妈说让他们带着我去他们的办公室看烟花，于是我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和我爸妈站在我身后看了一场完完整整的烟花。
天哪，好好、
哦、好温情哦。
哪里啊，上海吗？
这个朋友人在甘肃。
哦，
很好哎，
真的很好，
很有关怀，而且就是好像让我想起了狂飙的那个就是吃饺子的故事。
真的很好，很美，
真的很好，而且就好像仿佛电影中的情节，就是特别有画面。这也很可爱。他说我长大之后每次去医院的体检都挺常规的，小时候住院倒是有一些好笑的经历。我小时候肺炎住院单人病房，某天家长不在，赶上了儿科大查房，乌泱泱一大群医生突然跑进病房包围了我，话题很快从症状和用药衍生到才几年级就戴眼镜啊，到这个门牙以后要做正畸。我的体验就是仿佛普通咖啡馆里唯一的一只猫。
好可爱，
唯一的猫真的把我笑死了。
我觉得好像现在医生就还蛮好，因为我像我去做那个子宫息肉切除嘛，切完以后就是我的那个主刀医生来那个大也是那个大查房、然后查完了以后就是问我怎么样，看我能吃能喝的，还说了一个头发染得很漂亮。我就觉得这里面就很有人的东西在里面。
对，我之前去那个看牙医也是，就是我看完了之后几个医生突然说哎，你等一下，然后我说啊，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说羽绒服哪里买的，很漂亮。然后我就说哦，我找一下，我立刻就开始给他们找淘宝链接，我们就针对羽绒服进行了一番讨论，非常好笑。
这个朋友说我打四价钱去街道卫生点做 HPV 筛查，顺便做了乳腺和甲状腺检查，两个女医生都超级温柔，隐私保护也做得很好，还会和我聊天转移注意力，比之前在医院的体检体验感好很多。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讲的为什么选这个评论，因为他讲到了一些那个街道的那个卫生服务中心还有社区医院的这个，因为我有段时间也是长期在社区医院打针啊什么的，就肌肉注射嘛，你自己就是肯定是打不来的，你一定要就是请护士小姐帮你打。然后我也感觉就是社区医院可能因为第一个它就是在你社区的附近，它跟你的那个接触啊，它会更像你的熟人，而不是会更像医生。因为我每次去那个打针的时候，那个护士都还会跟我聊聊天，还要跟我讲一下，比方说就是今天天气是不是变冷啦，然后呢你住哪个小区啊，你们的小区最近风控有没有解除啊，然后会跟你讲一些他比方说他今天中午吃了啥呀，就是大家特别像聊天。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工作模式啊，因为来的都是老头老太那种慢性病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可能见他一次就不见了的，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礼拜要来好几次的，比方说要做一些理疗或者是要做一些就是像我们这样打针的，所以你几乎每天都要看到他，然后你就会从工作模式你自动会切换为就是大家会变成因为比较熟，因为每天都看到你。尤其是我去的时候有一天要等一个老太太在里面，就是要用那个红外线理疗，要照半个小时，你不能干站着吧，然后大家只能开始聊天。我觉得就是会就是那个街道的那个卫生中心啊，就是反而会更加的亲切。
嗯，而且那个社区医院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去探索一下，因为有些服务你其实可以不用去那种大医院三甲医院，比如说打流感疫苗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老人然后要在自己家里面要疗养，但是他可能需要打一些营养针啊，你要是去医院就是离家里很远嘛，但是你要去社区医院其实也可以打，反正就是会方便很多，就是给你们家里人照顾啊，就会减轻负担。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是那种家里有老人无法出门的，就是你真的特别需要人家上门服务的，你也可以去社区医院问一下。因为之前我们的那个楼下的那个社区卫生点上护士上门打针大概就是7块钱吧，然后如果你用 APP 下单什么护士到家那个是200，大家就知道中间的差距有多大了。可是那个当然你200的那个是你任何的需要护士做的事，他都就只要比方说你要不管你是不是不得不需要的那种哈，他都可以为你服务。但社区这种好像是一定要就是人无法离开床了，这种他才会上门为你服务，他是有这个区别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的区别还挺大的，如果家里就是有失能老人就是需要一些这样的看护的话，就是可以多去社区医院就是咨询一下。
嗯，这朋友说之前因为想吃优思明但是不想擅自用药就去挂了妇科，医生大约是40岁左右的女性，我说明了来意之后她特别激动，说自己从业这么多年很少碰到主动过来咨询避孕的女性，感慨时代进步了，女孩子要把怀孕这件事情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糊里糊涂的生下一个小生命。之后她很仔细的和我讲了避孕的原理，以及叮嘱我就算吃药但是也不要相信男人，哈哈哈哈哎呦，笑死我了，
很不错。
这个朋友说我过敏体质，对青霉素阿司匹林等严重过敏，7、8岁的时候肚子疼，奶奶带我去村里的卫生所打针，没有做过敏测试直接打了青霉素，回家的路上我开始看不清路，上吐下泻，整个人起了一身疹子，到家了大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过敏了，让我到床上休息，我想喝水直接从床上直接掉下来，头砸到桌角却完全不痛，只觉得头都要炸了。第二次在镇上的医院手指动手术缝针后发炎了，有个护士不做皮试直接往点滴瓶里打了一针青霉素，我坐着坐着就开始全身发痒意识模糊，我那个时候话已经说不出来了，挣扎着从里间拖着吊瓶的架子爬出来找我奶奶，后面救回来以后那个护士还在我跟前和其他护士议论，我哪知道她过敏呀，吓死我了。
可是青霉素要做皮试不是一个常识吗？
对啊，我觉得哇天哪，
这是一个医疗事故、
欸、太严重了吧。
嗯，
这朋友说我遇到过一位很好很专业的医生，我一个人去北医三院括号西土城的总院我就发现大家留言都很有意思
很
就是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大家都会说得很清楚，他说那次是做胃镜，因为是第一次，之前听很多人说做胃镜很难受，我特别害怕，终于叫到我的号了，进去之后发现有很多做胃镜的房间，从一个房间出来一个医生让我进去，我刚坐上胃镜椅就被吓麻了，腿软干呕，跟医生说对不起我太害怕了，您先让后面的人坐吧，我就拿上包跑到门外走廊靠墙深呼吸，然后就看到陆续有新的人进到不同的胃镜检查室里，我就继续在墙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时候有个男医生从和之前不同的一间检查室里出来和我说，来你先进来，我就跟他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带我走到检查的显示屏前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不知道要经历什么，我现在给你讲一下大概要做什么，有什么流程，听了之后就不会那么害怕。接下来他用了1分多钟很简明清晰地和我解释了一下胃镜是做什么的，又过了一遍怎么放管子，管子探进去要看哪些部位和最后拿出来的流程，说了一下每一步会带来大概什么样的感受，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感到无比的安全和感动，我立刻无条件信任这位医生，非常快速地配合他，而且在做胃镜的过程中他还会同步和我沟通，告诉我们现在进行到刚才讲的哪一步了，还让我可以看一下屏幕说可以看到很光滑健康这是我此生都会记得的一次经历，每次想起来都会再给我很温暖的慰藉，再谢谢一次这位医生，
真的很不错。
嗯，
因为很少有医生就是这么有耐心和有时间就是愿意来跟你做一些这样的科普。
对，这朋友说我讲个遇到的最好笑的吧，工作第二年颈椎特别疼，我就去看医生希望能来点膏药，没想到医生看了我1-2分钟就让我去拍个 X 光，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结果后来医生拿着我的 X 光指着旁边的骨骼模型告诉我，我的脖子比正常人多一块骨头
啊，
头还那么大，比正常人容易颈椎疲劳，之后一定要多注意。 当时我脑子里循环播放了几遍，头还那么大那么大，五六十的老爷爷怎么那么毒舌
啊，怎么会多一块骨头、
哦、
人体不就是206块骨头吗？怎么会有207块啊、
嗯、
哇哦，
很神奇，
真的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朋友的那个，我觉得还蛮，他是一大类。他说年轻时第一次怀孕，照 B 超没有胎心，医生叫上隔壁办公室的医生进来帮忙看 B 超屏幕，是不是真的没有胎心？说的有说有笑的。他说事实是真的没有，流掉了。他就认为在自己悲伤的时候，医生也太快乐了。
哦，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可能医生真的见多了，他对于这种事情没有，就他觉得哎呀，我一天看200个这样的呢。但是对于病人来说，这就是他就是我们说的100%的事故发生率、
嗯、确实。这朋友他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得了很长一段时间荨麻疹，反复发作但找不到原因，每一次发疹子都在身上留下印子，严重的时候肚子一圈大腿上全是，很痛苦，看过各种医生都没有什么效果。最后一次是个老爷爷，我给他看了所有印子和新的疹子，和他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They never go away。 然后那个老爷爷笑着看着我说，你知道吗， Never is a very long time。 然后我的焦虑好像突然就被这句话和他平稳的态度抚平了。他后面给开了一些乳液，我日复一日涂，过了几个月好了，没有再复发。这次是我在英国最好的看病经历，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发现，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被治愈。谢谢他温和的态度和这句话，又点醒我，也让我平静。嗯，很好。Never 是一个
Never 很长很长的，而且这句话就是要老人跟你说，就是会特别有用。
这个朋友他讲的就是检查的时候体验很好，我觉得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他说一个是很常见的，就是检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接下来要干嘛嘛，就是以防你不安。还有一点他说医生会把手搓热了再摸我的肋骨，也会告诉我衣服脱到哪个位置就好。检查报告出来后还表扬我的血和尿标准的像运动员一样。
哦，那个王星医生他就说他原来就是给人家看病的时候那个听诊器啊、
嗯、
然后他就是捂在手心捂热，然后被患者吓坏了说天哪，医生你怎么看病之前还要做祈祷。
对，非常好笑。
但是我就觉得医生这个就是很暖心，
对，很贴心，很好。
就像你知道现在就是你去那个私人机构做那个体检，然后他们要往你身上涂耦合剂的时候，那个耦合剂是热的耶。
哦，这样子啊。
对，我第一次抽到的时候我想说、哦、好温暖，
这就是高贵的享受。
对，因为一般我们去医院那个
都凉的嘛，对
对
对,
对，那个东西不管怎么样都是凉飕飕的，但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热的耦合剂、哦、就是有被安慰到，因为很舒服。
哦，那个又是无关的，但是之前我的小猫就是住院的时候我去看它，我每天都要看它嘛，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小猫的那个罐头，因为它是要吃特制的罐头，就是开出来给它舀到那个小碗里面，然后我发现护士会给它用那个外面再拿一个大容器开水给它热到温、哦、然后再给它吃，然后我想天哪，你过上了比在家里更好的日子。
真的耶。
因为这样很难。
对，我真的被震惊到。
但是我又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买一个，就是你知道婴儿有个那个温奶器吗、哦、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小猫买一个，
可能吧，但是我太懒了。
我就是罐头直接开出来就是挖给他们就吃了、
哦、因为你们家罐头是一顿可以吃完，我们家就是会放冰箱、
哦、对对对，
会更凉。
这朋友说我尿床一直尿到初中，所以十几年间妈妈每天都要洗床单，我也一直都在给妈妈带来了很大麻烦的愧疚中，和邻居看到晒在外面的床单就知道我昨夜又尿床的自卑中长大。而且身边的人也总在说尿床是因为我晚上睡觉不操心，我自己也总是怪自己。直到最后一次去寻医的时候，那个医生一直告诉我没事的，这只是病而已，是因为尾巴骨一节没有长好，是生病了。虽然只是一句话、哦、但是真的有抚平了我十几年来的委屈，我至今都很感谢那个医生。
哦，原来是这样。
嗯，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有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是那种反射神经出了问题。
哦, 哦，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
嗯, 嗯，我没有想到原来尾骨也会影响、
嗯、这朋友他说我觉得特别有时代特色，他说去年阳了，我实在是难受，我觉得自己要当场去世了，就去挂了急诊，大多急诊是老年人，我被插队十来次，每个家属都和我说自己家老人就是多了，能不能先看。 我让了十来个号，终于快轮到我了。坐在诊室门口，被其他患者绑架说门口的位置让给别人，让我站着，但是三步开外就有很多空位。我当时情绪失控，在门口大哭。最后我还是让了，坐我位置的老人和绑架我的人道谢了，我哭到不能自已。有陪护的老太太给我递了纸巾擦眼泪，但我当时自己也烧到快40，吃退烧药也退不下来了，站着双腿都在发抖的程度了，确实挺委屈的。
但是急诊就是没有正规的排队，因为我有次去急诊的时候也是，就是护士根本不会在意你在说什么表达什么，护士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就比方说他认为谁更应该就是更紧急、
哦、
他会帮你安排。
对对对、哦，因为有一些确实比如说车祸的那些病人他自己不觉得、
嗯、
但是医生护士可能就看出来了，
对，
他需要现场，
对，所以就是急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属于你可能还能再活两分钟、嗯、就要让只能还活一分钟的人先进去看医生。
嗯，这朋友说，我最感动的一次就医是在英国，当时去找的伦敦的妇科医生讨论冻卵的问题，医生听完我的纠结和面对的压力之后说，不论你想不想生或者想不想冻都可以，我们不会逼你做决定，你也不需要着急，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的。当时我就哭了，天哪，好像听了一个童话故事。这朋友说，我19年咳嗽去医院呼吸科看病，跟医生说了我有咳�嗽性哮喘的病史，排在我后面的50多岁大叔说，哮喘治不好的 blah blah blah。 女医生阿姨说，可以控制得很好。大叔又说，我都得10多年啦。女医生阿姨又说，你不要吓到别人。大叔终于闭嘴了，世界清静了，我头一回感受到了医生的善意。
嗯，那到底能不能治好
不知道。
很关心。
我觉得要看原因吧、
嗯、
因为哮喘也有很多人原因不一样。
嗯，
这朋友说，入职体检的时候我很担心我的甲状腺，当时有点甲亢，有经验的医生一摸就知道了，虽然甲亢对入职没有影响，但是到了体检的那一步难免都会担心害怕突发情况，结果医生爷爷和我聊了很久的天，告诉我怎么放松心情调理身体，还说没事的小孩子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步，爷爷怎么可能让你因为这点小事入不了职呢。然后他发了一个流泪狗头。哎，你刚不是说过那个有人说日本的医生护士好像水平不高吗？然后这个朋友他也是讲的日本的，他说日本的医护都很温柔，非常会安慰人，但是水平感觉也蛮有限的。牙科洗牙给我分了4次洗，每次洗1/4，说怕患者一直张嘴辛苦。蛀牙也给我一次补1到2颗，效率真的非常低。
哦，那他们去要排队吗？
我不知道哎。但是一次洗啊，就洗1/4，确实感觉也太费劲了，因为这样就要洗4次啊。
他可能太照顾人的感受。
但是洗牙、啊、其实还蛮快的，我感觉。
半小时。
嗯，这不就洗完了吗？我
一直张开，
就
是比较、就
是、
比较干啊。
他就是说你比较辛苦，比较难受吧。
但是真的很耽误别人的时间呢。
要不让患者自己选也好嘛。嗯，这朋友说，年轻时吵架，万念俱灰，失眠、焦虑、憋气。去医院说心律不齐，我前夫以为没啥事儿，想回家。年轻大夫挺关心的看着我说，他很虚弱，需要留院观察一下，比较稳妥。我感受到了人间温暖，瞬间安心，在病床上踏实睡了一夜，恢复了元气。药不重要，是大夫医者仁心的风范，给了我续命的勇气。
嗯，
确实。而且那个你知道吗，评论区里面还有一个朋友，他说看了大家的评论，虽然每天的工作很操蛋，会遇到很多不讲理的人，但还是要对病人继续保持同理心。
嗯，
还有医护朋友在看这些，
谢谢
你辛苦了。然后这个朋友他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屁股上长了疖，需要每天上药膏，我当时问给我上药的大夫这个会不会留下疤痕，他很温柔地说没关系的，爱你的人看到这个地方是不会在意这些的。哦，真不错。
I don't know， 但是我只想知道会不会留疤，不要跟我讲鸡汤。我就会有一种你告诉我 yes or no 就好了。
我觉得他既然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会吧。因为都说不会在意嘛，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那就是，
那你就跟我讲会就好了。我真的很，我不知道，我本人很抗拒跟我讲这种鸡汤话。
Okay.
我会觉得你就跟我讲真话，我不需要那套虚的。
我听了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Okay.
我觉得医生能这样讲很好，如果我听到我会高兴的。
好的。
这朋友说，我婚检的时候怀疑输卵管堵塞（括号虽然后面排除了）， 输卵管堵塞，有可能宫外孕。当时那个女医生让我先不避孕，试试能不能怀上。我说那不是有可能宫外孕吗？她说那也得试啊。
那很危险，
我问号问号问号，
宫外孕很危险。
对啊，很危险的。
所以医生就让她就是继续受，就是怀，就是
这是婚检，医生就说那你试试，你就不避孕，你要是能不宫外孕怀上的话就好了，就最好，就这意思吗？然后他的感觉就是，那我不是，你不是已经告诉我有可能宫外孕了吗？你为什么还让我不要避孕呢？
不懂，
不懂。
嗯，
这朋友说，第一次体检查到乳腺有结节，我忐忑不安的去复查做 B 超，做 B 超的小姐姐很帅气，一边做一边说啊，这个位置的结节和我一样耶，好巧，莫名有被安慰到。他还自言自语的说，人体这个器官用久了多少都会和出生的时候不一样。我感觉他在安慰我。做好之后说定期复查就好了，不需要因为这个再多一个结节放在身体里。
嗯，
很好的安慰，
很好。
这个朋友说，十岁时听力日渐下降，跑了几家正经医院，又是把中药熬好灌到易拉罐里用蒸汽熏耳道，又是用针筒刺穿鼓膜抽水，又是从咽喉灌水冲耳道，年年例行治疗也不见好转。直到后来找了熟人检查，发现是扁桃体增殖体堵塞了耳鼻喉通道，做了微小手术立马痊愈。结论就是我们东北得找人。
太好笑了，觉得居然是这个。
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一丝荒谬，你知道吗？而且非常有咱这儿的特色。他说眼睛不太舒服，做了个眼底检查，临出门问了声那个男大夫，高度近视是不是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呢？他说是的，尽量避免。忽然看了一眼我老公，正色道，剧烈运动是指过山车、蹦极这些，可不是做家务。回去该做家务做家务，别看了烫眼睛回去不干活了。然后两个男人温情对视，我真是要不要这么随地大小爹呀。我括号这位朋友的 IP 来自山东。
好的，
他另外一个，他说去做个小手术，大夫问职业，我说在读博，又问博几，我说延期了博五。后来我躺在手术室，听他在外面跟护士说，里头那个博士博五了还没读出来，很可怜，要我说找份工作算了。后面关于手术和用药情况，我但凡多问一句，他就很不耐烦说，你们博士就是麻烦，这不放心那不放心，最后导致我一个药用错了。这个朋友，哎呦，这一类型我们前面居然没有讲到，叫做看精神科。这个朋友他说，精神科医生加了我微信，我信任他，但是他把我朋友圈看了之后总结出，这个女的抽烟喝酒还玩男人，而且政治倾向有问题。括号我只是说了疫情相关而已。而且他还打电话告诉了我妈，还是我妈告诉我这件事的，庆幸我换了一个很好的医生。呵呵，没想到吧，我抽烟喝酒玩男人我妈都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医生非常的过分。
嗯，
你完全就是要用个人的那个在判断啊，搞不好他还就是说，哦，怪不得得精神病。
对啊，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已经算是非常常见的伦理问题了。
嗯，
这个朋友是女生，她说我抑郁门诊，我以前的主治请假了，所以去了另一个医生那里。我不是初次去，医院系统里有我所有的信息，主诉完前段时间厌食恶心的症状，医生说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我说我和女朋友是异国。医生说你牛逼呀，我就再也不想开口了。这个朋友也是看精神科，他说我19岁的时候，在生活环境巨变、学业、家庭、朋友、爱情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下，经历一段抑郁状态。我失去了食欲，一吃东西就会呕吐，无法控制的手抖，上课的时候经常没来由的流泪，一度因为呼吸性碱中毒住院。一次和同学在食堂，我只吃了一口就止不住的作呕，同学提醒我，你不会是厌食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出了问题。于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去医院挂了号，坐标是某华东欠发达省份省会城市，医院是当地知名的211的附属医院，属于我作为本地人从小听到大的当地知名三甲医院，挂的对症科室的专家号。就诊当天，科室的房间门开着，里面有3到4个医生，候诊队伍一直排到这个医生的桌前。前面的人在问诊的时候，后面的病人和家属就错落地站在不到一臂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类疾病的检查和问诊，回答对方问话的时候，我既不知道怎么样应对，也无法控制自己和对方说话的时候不流眼泪。 对方是一位中年男医生，我边哭边叙述了一系列我认为可能导致我最近状态的原因。当我说到生活环境巨变、学业、家庭、朋友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病历上写什么内容。但是说到失恋的时候，对方用一种恍然大悟的态度（括号不仅是面部表情），我听见了对方自语说：“哦，失恋啊。”立刻在病历上奋笔疾书，在我的反复强调下，才加上了学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的相关描述，但也只是寥寥几笔。我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这在当时的我，或许是因为手足无措，对医生的信任，试图控制情绪，理性沟通，自顾不暇，我并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到底哪里不妥当，以及哪里令人不适。我后来一直不断回想当时的就医经历，为什么其他的原因他不在乎，为什么失恋这个原因才被他重视，是我想太多了吗？我说的太多吗？我说的太少吗？我漏了什么没说吗？我说的重点错了吗？我记不起来了，也不知道。我的量表测试结果是重度抑郁和轻度焦虑，医生在开药之外还给我开了在该医院进行的心理咨询两节，并表示要根据情况再看是否要增加。治疗过程中另一件事是我当下就立刻感到不适的，是在我第一次做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这次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在 1v1 的小房间，她看了病历后没有给我任何我该说什么的 agenda， 于是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但是他似乎对我的话没有兴趣，在中途时不时看他的手表。我独白了很久，直到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地停下来等他的回应的时候，他没有表情，没有看着我的眼睛，而是视线朝下的，我不知道是在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指甲还是桌面上的玩意儿之类的，回答我说：“哦，没什么特别的，很多人都这样。”那个瞬间，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心一沉，我的痛苦被这样一句话轻飘飘地消解了。这之后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做完了后半场咨询，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了医院大门。我只记得我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他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决定再也不要去咨询了，于是我再也没有继续接下来的治疗。然后他就说，包括他后来出国了之后，也是有这种不信任，加上他自己觉得，哦，我已经靠自己调整过来了，也不信任就是医生能够给他更好的帮助。我就因为他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特别的典型。
嗯，
因为大家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去看过精神类的门诊啊，就是你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对，
哎呀，我觉得因为我们国家的就是精神卫生健康的这个专业化的水平也不是很高，然后大家也不是很重视，有些医生他的那种观念啊，包括医学方面的这些知识啊，还有跟你沟通的一些方式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不加重病情已经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了。
以及我们本来就是关于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那个起步就比发达国家要晚一些，
嗯，
所以重视程度也会轻一些。因为我们原来在讨论抑郁症的时候，就会经常听到说啊，搬砖搬一天你就好了，就会听到很多这种无知发言嘛。
嗯，
然后其实现在当然比之前是会进步了，但是也并没有好太多。所以遇到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私信里碰到这位朋友的情况，我觉得还算是蛮典型的。因为我也有在网上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看那种不是心理咨询，而是真正的就是精神科，就是三甲医院里面的精神科，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嗯，我自己的朋友就有碰到过，不过也有一些好的医生，就是有点像，哎呀，你要碰运气，就是你要去撞的。像这位朋友他碰到的医生就很好，他说我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医生是一位阿姨，讲话语气特别温柔，问我怎么心情不好啦，发生什么事啦，我说了一些困扰我的事，括号实际上就是失恋了。我问他这算吗？医生很温柔地说，这当然算啦，这是大事。我跟他说我的对象也是女生，他说你们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现在会感觉非常痛苦。语气温柔的开导令我直接在诊室大哭。然后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检查，测出我的自杀倾向很高，括号我自我感觉我没有想自杀。他又很温柔的跟我说，千万不能干傻事啊孩子。后面又问我妈妈有没有一起来，找我妈妈单独面聊了，给我开了药，让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两样最重要，要让生活步入正轨，就是要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特别温柔特别好。他完全没有这不算什么事，你要看开一点这种说教的语气，他肯定我情绪的合理性，并且鼓励我，你即使来看医生寻求帮助，你首先有很强的自救欲望，所以你要更积极的面对，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如果你每天睡不着觉，那么就可以服用一些药物辅助睡眠，如果每天吃不下饭，也可以服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你自己。一定要努力让自己从这个长时间的负面情绪中走出来，可以的话多去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他很温柔，话语令当时的我感受到了平静。 嗯，这样的医生就是很好。
嗯，其实就像看心理咨询师一样的，你能不能遇到很专业的或者是很适合你的，都是你要不停的尝试。
嗯，这个朋友他也是一个拉拉朋友，他说原因是今年新交的小女朋友一整个帮我脱离了过去感情的沼泽，让我焕然新生，丢下包袱，可以重新爱人类了。他上次例假后有些劳累，点滴出血，所以养着很久不度。这周末早晨说忍着做春梦了，可怜兮兮想要，结果做完一下子出血很多，吓得我们跑到急诊。我还问是不是撞上姨妈期，他说还没到，我就很怕。然后妇科急诊大夫很贴心，先把我请出去，然后询问他性生活和经期，仔细回推了一下，发现应该就是经期，让他放心。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医生问怀孕没有，他说没有。医生说确认没有，有性生活吗？他说有性生活。医生说用了什么避孕措施呢？他说同性手指。医生说哦，然后查体之后拿了一个阴道的图示医学小卡片，站在我俩中间，同时说给我俩听，这里是什么没问题，这里是什么也没问题，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也在给我讲他的身体状况。最后推测是经期重叠了，明天去门诊做进一步检测就好，不用太担心，家属去缴费吧，你在这儿等着抽血。很微妙的是，虽然是一种习惯性说法，但是在医生心里明白的情况下，能作为家属这个身份在医院跑前跑后，反而有种被肯定感吧。然后在诊疗单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内容，有性生活史，否认异性性生活。第二天去门诊，被门诊大夫友善的八卦，因为他也在东聊西聊了，除了又问了一遍性生活，还被转告说不要捅得太深。是一个学校的吗？括号因为在开病假单。不是啊，可真行。有趣的是，同时间外地的拉拉朋友体检不被允许做妇科检查，同时被认定为未婚无性生活史。在说明了情况后，大夫表示没有男性入体就不能做，括号符合老的认定标准，也不用做，括号没有什么染病可能。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一方面大夫的观念啊，就是也是会很大的影响到我们的拉拉朋友的。哎呀，今天讲了这么多大家看诊的经历，还有我们就是根据医生朋友写的书，然后来给大家就看医生提的一些小建议，不知道能不能在大家实际的看医生的过程中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好，最后还要再次感谢小雨伞对本期的赞助。还没给自己配置过保险又怕买错的朋友，可以在节目简介里找到相应的链接。如果找不到链接，可以直接关注小雨伞公众号，就是小雨伞，回复言外之意即可。
也再次感谢王行医生的这本书，叫做医生你在想什么，因为今天有很多就是非常有用以及让我们觉得晴天霹雳的知识，就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